问题与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4年8月23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与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823 AM，历时2小时54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立，让我们低头祷告。漫游安慧的父神，今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因为你能够并愿意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今早我们带着极大的期待等候你给我们的帮助，使我们走出会堂大门后可以成为与我们进来时不一样的人。愿圣灵尽早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国民。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很抱歉来迟了一点，因为有些事儿不得不做。那在我踏进会堂之前，那还有许多病人和我会面，所以那今早我们很高兴能来到这里，那见到你们这些好的会众。那我要感谢那些老朋友送给我们这些礼物，那送给我妻子的礼物，还有那位把猎枪送给我的弟兄，愿主祝福的。他说他老了不会再用到他了，那他要我用的。那说真的，我确实很感激的。那弟兄，只要我还活着还能打猎，我就会用着的，除非我想到你并为你祷告，不然我就不会拿起这把枪了。那今天有很多事儿要做，那我本来想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些问题，那我要知道我的教会在想些什么，那大家在想什么。那我现在知道了，我拿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差不多要回来到前几天开始。那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这里有几百个问题，那今早拿来了100多个，那所以我猜想那我不可能都回答到。那这些都是好问题，那真的非常的好。那有些问题不便公开读出来，那所以你知道，那我问过他们，那要是不能按顺序放，那你知道是些家庭的问题。那我在私人会面中那问过了夫妇俩，那这样我可以私下跟他们谈一些的事，那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需要解决的家庭问题，那人的本性和种族的事，那我们生活的时期就会发生这些事，那这些问题都会临到人的家庭，那必须得到解决。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的以最好的方式来回答。那有时解答问题要多花一点的时间，那但我不想漏掉任何一个，那我将尽可能认真的回答每个问题，那我把它们放在这个袋子里，那解答时如果需要经文就记下来，那然后再放回去。那昨天一整天还有昨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这么做，那一直到今天天亮才做完。那今早我拿到了差不多前面的两倍，那所以那我想我们要这么做，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尽力的回答这些问题直到中午，那然后散会，那晚上再回来，那晚上我也尽力多回答一些问题，看看能不能答完，那不愿在这种长时间的聚会中那把你们给累坏了。那我想会腾出时间的让你们出去，那休息休息，那恢复一下，那或者小睡一会儿，那如果能就再回来，那如果不能，那叫我想那索斯曼弟兄正在录音，那在录音吗？好，好的，是的，他们正在房间里录音。那如果磁带录得好，那你们可以拿磁带去听，那这信息会保留下来，那题目叫问题与解答。那因为这里有些问题那实在是很尖锐，很多是有关教会教义的，那我愿意会众知道，那有时要回答这些的问题那是很难的。如果你知道我对你们会众的爱就晓得了，那站在这里那我需要很多的恩典，那我很难表达，我甚至很难向孩子表达，也难把我应该表达的深深的爱对我的妻子美达来表达， 因为我容易情绪化，那我需要保持不偏不倚，只有一位是我要向他表达全部的爱的，就是全能的神。我爱他超乎一切之上，我也爱其他的人，但我不愿损害我对他的爱，那爱是第一位的。因此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时，我是带着爱你们的心来回答的。但我一位常在我面前的就是耶稣基督，叫他必以这种方式来回答。那有时我所回答的可能会刺痛你，那让你难受，那我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就像我说的，我回答问题只有一个目的，基督在我面前，我必须记住是他，我必须对他做出交代。所以第一，我的爱是对他的。那第二，我的爱是对你们会众的，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买来的教会，让他爱你们完全的胜过爱他自实在胜过爱他自己，因他为你们舍命，你们是用他的宝血买来的。我要尽我所知的认真而诚实的答好问题。但有时在我解答时，你们想这种说法太粗鲁了，那就是对我说的，说他说了，你说的太生硬太直接了。那我在回答时有基督在我心里，叫我尽量让大家明白答案应该是什么，那不是要刺痛谁，而是要确实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我希望大家能以这种的方式来领受，那就是这样，那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那今早我一看到你们聚集在这里，那到处都挤满了人，那我就想在另一个教堂也是挤满了人，那有个姐妹教会接上收音机或者是电话线在收听。那今早那个教堂也挤满了人的，我知道另一位弟兄的教会也是挤满了人，那声音从这里传到那个教会，那这样你们就不用互相拥挤，那站到墙角那儿去听了。那今天晚上若主愿意，那我们要早点开始。那我想问一下牧师和理事会，看能不能早点开始。那我们今晚早点开始吧，因为这里有些人还得开很长的路才能回家。那如果可以，我想晚上最好提早一个小时开始，那早点结束。那这样你们一吃完午饭，六点过后，那我就开始。那通常你们都是七点半开始是吗？那我七点前到台上好吗？那八点或八点半大约那个时候结束，那你们就有时间回家准备明天的工作，如果还有明天的话。那愿主与你们同在，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聚会结束，我就进去把另一些问题拿来，那尽力找出答案来。我把答案写在上面，做一点笔记等等，因为不然我会忘记那个经文。然后在房间里查考，我喜欢参考一些地方，然后记在这里，把它记在一张纸上。因此如果出现在百科全书里或要用一些的文字或名称来表达，那我就立即把它写下来，那不用带一大堆的书或材料来，那我已经把它们都记下来了。那如果你们对答案不太满意，那可能是我答错了，假如那我可能答错了，但是那这些答案是照着我最能够理解的来回答的。那我想说一些牧师可能会让他们的会众或某教会的会众听这些的问题解答，那我不想让，那如果这跟你们的教导和会众有什么不同，那我要你们会众那确实的明白，那这只是我们伯纳汉堂的教导，我不想把它强加给其他群体的会众。那在我心里，我要做好一名基督徒，我要教导我所信的，那我坚持我的信仰。如果我妥协了，那我对基督就是叛徒，那对你们就是伪君子。我必须忠诚地站稳在我相信是真理的东西上，每个人都有权利这么做。那神是我们大家的审判官。那在我们开始之前，那我想到应该提一下那这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保罗·伯伊德，那许多人认得他。那他来这会堂聚会，那他出席了世界博览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那在预言方面，他是个出色的教师，那也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那他曾是门诺会的弟兄，那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那所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那他一直在观察，那并对我所提到的有关的预言做了记录。那他要观察看看是不是发生了。那当他回到美国时， 就写信给我。那我想那封信就贴在今早的布告栏上，有关那些重大的预言，他写了一篇的短文章，刊登在某份报纸或杂志上。他提到第五个意象，那我想是这样的，那是我在33年前看到的，是关于科学进步方面的。那你们记得这事的人都记了下来，那我也把它记在本子上，那主告诉我的每件事那我都写下来，那这是一些重大的事，那我都告诉了人。那在我们开始前，我想今早的侍奉不是一场讲道，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心中所想的。那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事梳理一遍，那好像我们讲解教会时代的内容那样。那我想这是好的，那停下来举办一两次聚会来检查一下，看看人们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从这里继续前进。行，那然后再开始一系列的聚会。那主若愿意，不久我要在这会堂做一些的聚会，那是一系列的长聚会。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可以讲各种不同的主题，那一直讲下去，直到主来找我，那或我去见他，任何一种。那保罗·波伊德在这里写到那七件事，那是我在1933年看到的，他们必定会发生。他从学术的角度密切地观察这些事，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他观察了与我说的完全一样，他看到许多年前所说的那些的事儿，那有关墨索里尼和他必遭遇的事，希特勒和他遭遇的事，那共产主义取代法西斯主义等等，那还有齐克菲防线怎么样的建立起来，那美军在那里怎样遭受的惨败，那他们一直都不承认，那直到两年前才说出来，他们拿到德国人拍的那场战斗的照片，那美军确实遭受惨败，看起来几乎失去了整个的部队，那所有这些事儿都应验了。那一项还说在末日未到以前，这事儿必定要发生，汽车外形设计成像鸡蛋，那越变越像蛋形。那我看到一个美国家庭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那他们面对面的坐着，有一张的桌子，看上去他们好像在玩像跳棋或纸牌，车上没有任何的方向盘，那汽车没有方向盘是某种动力来控制的。那多少人还记得我在这里预言过这事，行，那在世界博览会上他们已经把这种车投入市场，那现在已经在卖了，有家大公司买了许多辆，那这种车已经出现了。那保罗·波伊德记得这个预言，他查阅本子看我说了什么，然后在那里拍下车的照片。那你们看，那的确像鸡蛋的形状，两个座位朝这边，两个座位朝那边，中间放一张桌子，可以玩纸牌什么的，完全一样。主的道是完全精确的。那是在1933年，那应该是，那让我看看应该是多少年，那32年前对吧？那现在是1964年，是的。没错，31年前主告诉我这件事，那现在都有了，那家公司已经订购了几辆，那卡车公司也想制造那种形状的卡车，他们可以从总部控制那些卡车，甚至不用司机在车里，那这边那车已经造出来了，在那边就等着用了。那这些都贴在后头的布告栏上，你们可以读读那个预言，看看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精确，他的道有多么的精确。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你瞧，31年前，那你知道1931年那还有那个时候的汽车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看上去像老古董，那说汽车看上去像个鸡蛋，或变得像个鸡蛋一样。那当然我猜想我们当中听过我说这些事的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但你们听我后来常常提起，那这里坐着一个妇人，那对，是威尔逊太太，我没有看见你坐在那儿，你还记得当时所发生的，那时他患肺结核快死了，那后来得了医治，这妇人的丈夫和女人来找我，要我去为他祷告，他大出血，那留在枕头套和床单上，那角落里堆满了这些东西，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活下去了。那临终前他想对我说点什么话，他用力一咳，血就喷出来，溅满了他所躺的被子和床单。那后来我带他从床上起来，带他到这里冰冷的河里，在冰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 而那是33年前的事儿了。今天他坐在这里仍然活着，那他一些强壮健康的孩子都已经相继去世了。瞧，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就无赖如我，这显明他完美的应验，因为他是主如此说的。会众中有位妇女跟布拉哈弟兄讲话，是的，没错，是的，姐妹，是的。那我也说到，女人在末后的日子里会变得极不道德。那你们知道30年前他们是怎么穿的？那我说了，他们会变得极不道德，他们甚至穿着内衣裤那样的东西在街上走。我说这事一定要发生，那他们甚至到了不知羞耻，所穿的衣服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那我曾看到了，他们已经有了，也在穿那种衣服了。女人的道德败坏像如此的低级下流，那我们已经不能够再低级下去了，不能再坏下去了，他已经完了。瞧，他们永远也不会是全裸的。不，我对会众传讲过，像我成千上万的女人身上几乎没有穿什么的衣服，那年轻的男女缩着，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瞧，他们不知道。那今天女人的做法，那天晚上我们从山上回来，路上我跟几个朋友谈话，那有位年轻的女士，那我刚为她的婴孩祷告过，她得了癫痫，那后来好了。那是个很穷的一个小家庭，住在荒凉的山谷里，那房子周围种着烟叶，那里边有两个房间，七八个孩子。那妇人用大斧子在外面劈柴呀、锄地呀、整理园子，那做一些的罐头食物。那我看这穷苦的妇人，一件裙子已经穿了一两年了，有很多裂缝和破洞。那下周我想找一些美达的裙子带下去给她。那我们有几位弟兄和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位女士给她婴孩喂奶，那她就这么解开裙子，开始给孩子喂奶。那我愣了一下，我母亲也是那样给我喂奶的，的确是的。我尊敬一个像那样的女人胜于那些用条带子把胸脯托起来挺出去的女人，她们看上去甚至不像人，她们做事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性感，这是邪恶的。女人穿各式各样的衣服，想方设法让自己看上去不像自己，那女人实际上不是那样的，那是一些好莱坞的货色，魔鬼的灵附在那些女人身上，借着性勾引男人的注意。女人的胸脯是奶孩子的，绝对没错。那位妇女的做法虽然是原始，却是对的。我更敬重那样的女人，因为她本该那样，她母亲也是那样哺育她的，都是那样，人们不会注意这种事儿。婴孩的样子就像你在玛利亚画像里所看到的那样，要什么都有那样的想法，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当你走到外头，你可能只穿着一件短上衣或别的什么，然后用袋子或吊带那把身体挺出去，那看上去是邪恶的，那会使得男人，你没意识到那是魔鬼的灵在你身上吗？是的。所以姐妹，你不要那么做，你们不要那么做，那是好莱坞的鬼把戏和魔鬼的陷阱。你那么做会引起男人对你的邪念，你那么做就与那男人犯了奸淫，有了罪，因为你把自己那样献给他。神造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要持守着神造你的样子，明白吗？不要试着把自己变成本来不是的你，做个人，这太可怕了。那或许这回答了某个人提的问题。我们的父啊，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和这直接的道而感谢你。当我看到你使那些话完美的应验时，那是我更加坚定的与真理和真理的每一句话站在一起。所以我祈求你尽早祝福我们，祝福这些可爱的会众，知道这些磁带将传到许多地方，他们也将听到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讲论。这并不是事先想好要说的，你知道我的心，刚刚进入我的脑海里，我相信是你要我说的，我也就说了，现在说完了，那正是我所坚信，我相信那也是你要我说的话。愿每个女人在全地全国和全世界听信息的女人，愿他对自己感到羞耻，也看明所发生的事。 然后穿得像一位女士，免得犯奸淫的罪。她是你所赐的美丽可爱的受造之物，是男人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吸引丈夫对她的注意，使他俩可以成为一体，因为她是从男人而出的。神的，我祈求你，愿女人知道她的美丽和她整个人都只是给她自己丈夫的，应于我们父。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尽力讲解这些问题时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足以解答这些问题，但求你伟大的圣灵临到，主啊，他是我们的满足，愿他解答许多人心里的问题。我们因你所赐的而感谢你，像教会时代和那些印的信息。哦，你在这些我们眼中看为大能大力的事上极大的恩待了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看到末日近了。那我想到，只要我能审查一下会众的情况，他必兴旺你的国度。很多时候在辨别人心时，我看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很难集中在某一个上面，所以就想让他们把心里想的事写出来，然后我就能把他们写在纸上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你就赐给我们正确的答案。主要我们都在等候你，主要愿你临到我们中间，上下行走在这些过道上，照你的旨意恩待我们每个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配音那边是否还在录音呢？我碰有没有关掉什么？有吗？我手碰了一下，我不太知道。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再说一下，那对全国各地的传道人或会众或听到这磁带的人，那你们那如果磁带录得好，那这些问题是属于这个会堂的会众们心里的所问的问题。那我们不属于任何的宗派，那只是彼此交通而已。那我相信他会澄清我们的一些想法，那问题解答完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的生活。那我知道单单把问题读出来，那对我都是个祝福。那我把那些纸条放在一堆，那我会注意时间，那12点差5分左右我就散会，那然后晚上6点半再回来。第一个问题是，那我相信纸上列了5个问题，那都打印在一张的黄纸上。马太福音24章19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那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事儿，刚才我还在说女人的事儿，那现在在这里就出来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在马太福音24章19节，人们问耶稣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他们问了耶稣这三个不同的问题，那他就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每个问题。那什么时候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你降临时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他就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做了回答。他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他降临有什么预兆，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很多时候，那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他是怎么回答的，那瞧，那你就会搞乱，把他们都算在一个时间里，那这样你就全搞乱了。那我没有半点那藐视我们安息日会的弟兄，那他们按照字面认为这是指将来的事，并带来了第七日这么一个教导。那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那瞧，所以他们还在守安息日。那我不是要贬低那些弟兄，那不是基督徒该做的，我这么说只是为了纠正他。整个的基督徒世界怎么可能都聚在一座城里呢？而且城门都打开像过去那样关闭呢？瞧，对居住在热带地区的人来说，冬天和夏天有什么两样呢？瞧，这单单是给以色列的，是指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时候，那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对怀孕的母亲来说，那瞧，要逃走是很不容易的，对那些男孩子的来说，要带着孩子也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城出来逃往犹太的山上。那就这一点我可以讲一整个上午，那把它讲透，但我要尽力讲到要点上，让大家都能明白，那然后再接着回答下一个问题。 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么在田里的不要回城里取衣裳，或从家里拿东西出来，怎么也不要回城里去，要逃到犹太地，因为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那这是发生在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烧毁全城的日子里，他们杀尽了里面的百姓，甚至鲜血都从城门外流出来，直流到马路上。他围困了这城，那我不知道他用了几年，集结他的部队围困在城的四周，那妇女甚至煮自己的孩子吃，百姓要吃树皮和地上的草，这都因他们拒绝了神的道，才导致这后果。那些接受道的人，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所写的，他称他们是吃人肉的，他说他们在吃一个被比拉多钉十字架名叫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他们夜里去偷了他的身体，然后拿出来切成碎块吃。你知道他们是在守圣餐，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后来就成了个谣传，四处流传，这跟他们今天对我们和其他基督徒的议论是一样的。那你们瞧，他们在谣传这些的事，那些人，那为什么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冬天犹太地被大雪覆盖，那圣诞节又怎么样呢？那耶稣怎么会出生在大雪纷飞的山里呢？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想因为安息日城门是关着的，他们就掉进自己的陷阱里了。如果提多星期五下午围城，他们就会因安息日被困在城里，因为城门被关上了，城门在安息日是关着的，不打开，安息日既不能出城也不能进城。那你们看到出了什么事吗？其实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要逃，他们要跑。那据历史记载，所有相信耶稣和相信道的人没有一个留在城里的，而是出来观看所发生的事。他们逃走了，从耶路撒冷逃到犹大地，都逃命去了，没有留下一个，因为他们的大牧人警告他们，所以他们就留意将要临到的时刻。他们一听到提多来了，就出发离开了城，逃命了。那第二个问题，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我们该如何辨认他们呢？那将要起，那在这节经文中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时代，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假基督就是假的受膏者，因为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多少人知道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必会有许多假受膏者，他们称自己是先知，但你要怎么辨认他们呢？用神的道，这样你就知道了，用神的道看他们是否正确。我们如何辨认他们呢？要用道来辨认。如果他们说他们拥有道，但跟着又否认道，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可能医好病人，可能开了瞎子的眼睛，却否认道，远离他们。不要管的是什么，无论如何持守住道。因为很多次，那我看到佛督教的巫医打着医治的幌子，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那今早这里坐着南非来的悉尼杰克逊弟兄和姐妹，那他可以站在这儿亲身给你们讲那些讲些那里发生的事，肯定的，人们去找偶像也得了医治。然后为什么呢？那正如埃克里博士那次那跟我争吵了一样，因为我说魔鬼不能治病，他说一个像你这样毫无神学知识的人竟站在那么的会众面前说魔鬼不能医治。他说我们社区有个女的身上披着一条围巾走到那里，人们走到他周围需要投点钱在他的围巾里，然后他就搓他们的身子，从他头上拔掉几根头发，再从他们的静脉中挤出血来，把血粘在头发上，然后扔在他身后。他不许人往后看，不然病还会回到病人身上。他说 30% 的人病好了，而你还说魔鬼不会治病。我说天，我给他回信，我说亲爱的先生，我说我真是感到吃惊，路德派学院的系主任竟然把他的神学建立在经验上，而不是在神的道上。 然后神的道说撒旦不能赶出撒旦，这就敲定了。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如果我说你可能搞不懂这些人怎么会借着巫医而得医治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借着那个巫医他们正在接近神，医治是基于信心的，而不是基于你有多公义，你有多好，你守多少诫命或别的什么。医治实实在在是基于信心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行。医治不是基于你有多好，我见过一些妓女到台上来立即得了医治，而一位女圣徒走到台上却没有得到医治，肯定的。医治是基于信心的，你若能信，不是基于我们的义。只要在法国那里，人们去到那个女人的庙里，坐着轮椅进去，却走着出来。他们所依靠的纯粹是迷信，绝对是通灵术，去拜一个死人。然而他们还是得了医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接近神。那我不是鄙视天主教徒，我是鄙视天主教体系，就如我鄙视新教体系还有那些的东西一样。瞧，那牧师们，我知道这会使你们难受，但我是在回答问题，我要你们明白。瞧，我只是从心里告诉你们真理，基督在我面前，我尽所知道的来解答。那所有这些体系是他们把人给缠死了，人们加入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拜或天主教会，当他们加入那个体系后，他们以为自己正在接近神。有时神尊重他们的信心，就通过偶像把他们的疾病拿掉了。像在非洲的霍德敦族那里，他们亲近偶像等等东西也得了医治，然后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正在接近神。你以为天主教修女进天主教修道院是因为她想做个坏女人吗？她进修道院是因为她想做个好女人。一个人加入天主教会不是想做坏人，他加入教会是为了做个好人。你说那到底是什么呢？印度的印度教徒也不是要去做坏人，他们加入印度教并不是要做坏人。当我走进施拉教的寺庙时，那里有个施拉教的祭司要会见我，那他好像教皇那样坐在一个大坐垫上，那双脚盘起来捏住他的脚趾头，他有非凡的视力，可以用眼在一块小于四分之一英寸大的钢板上抄写诗篇23篇的经文。那能让写真是不可思议。那他用肉眼在钢板上刻出那些的经文，他大概40岁出头。行，那肯定的，你们只是待在这听到的都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东西，你们该出去走走，有机会到海外宣教工厂上去看看，让那些东西开开你的眼界。那你想，所有那些女性都坐在那儿，他们甚至不煮不吃，而乞讨一切可得到的食物。他们亲手制作小扫把，把蚂蚁和小生物从街上扫走，因为他们相信轮回，免得踩死他们的亲戚。他们不敢踩到蚂蚁，不敢打苍蝇或打别的东西，甚至不愿为给指头做手术的刀子消毒，另外让人死去，因为他们若杀死细菌，那些细菌可能是某个亲戚轮回来的。让他们相信你会越变越好，越来越好，最终你成为人更好的人，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你变成一个神，一直持续下去，轮回下去，越来越好。那他们那么做不是要成为坏人，他们是诚心诚意做的。但你看，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会众们，你们这群人今早在问题解答中，我所知道要告诉你们的唯一东西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而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道，这道成了肉身，现在住在我们中间，完全应验了他说过在这个时代他要行的事。是的，那你就是这样辨认他们的，不是借着教会，不是借着信条，不是借着神迹，不是借着宗派，不是借着医治，不是借着别的东西，而是借着道，明白吗？那下一个，马太福音24:26，讲到某个内室和旷野里，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将会有敌基督的，敌挡神能高的等等。敌是什么意思呢？敌就是反对。同样这些人会反对道，他们会在旷野里，在内室中，他们说不要跟着他，要远离他。 那第四个问题，马太福音24章28节，那这人接着往下写，他们没有签名，有嘞，哦，有嘞，签的名，对不起，那我不会叫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没有必要。马太福音24章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谁是那尸首，谁是那鹰呢？那这是个好问题，问得很好。尸首是什么？尸首就是鹰吃的食物。那在圣经中，鹰被认为是先知，先知就是鹰，神也称自己为鹰。那我们信徒就是小鹰，你看到吗？他们所吃的尸首是什么呢？就是道。道在哪里，鸟的真实本性就会显出的道理是什么。鹰它会吃新鲜的肉，它必须吃新鲜的肉，它不是秃鹰，它是一只鹰。你不能拿宗拜的任何东西给它吃，它必须吃鹰的食物，那是最新鲜的肉，不是摩西做过的事，不是其他人做过的事，不是散记芬尼诺克斯加尔文做过的事，而是为今日而宰杀的鲜肉，那是基督的一部分，他为此而死，使之道德的印证，这就是他们吃的食物，明白吗？不是挪亚做过的事，不是摩西做过的事，他们只是一些的借鉴，我们看到读到他们做过的事，而这食物是主应许现在要做的事，他曾是过去的那道给那个时代的尸首，那卫斯理的时代那又给那个时代的尸首，路德时代又给那个时代的尸首，但他们不会回头吃那些的尸首，那已经腐烂了，留下来的即使是圣餐之物都得全部烧掉，不能留给下一个时代。圣经说你守圣餐所剩下的，甚至不能留在第二天早上，都要烧掉，那么要回头去吃那些吗？不，先生，今日我们有新鲜的食物，就是应许给这个时代并在这个时候得到彰显的道，尸首在哪里，鹰就必聚在哪里。那我们可以讲很多这个，但是我确信你们都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好的，第五个问题，心腹将一同聚集在一个地方被提吗？那将是在西部吗？不，不用聚集在那儿。这儿的心腹将一同聚集在一个地方，这是真的，但要等到复活以后才会。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那以弗所书，那我想可能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是界性的，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就要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因此心腹将一同聚集与主相遇。行，他们会聚集在一起，但并不是说他们要像这样坐在一个地方，因为一些心腹已经睡在了尘埃中，那遍及全世界，从北极到赤道，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时候，那他说好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在心腹上去与主相遇之前，整件事就是将有一次复活，一次被提，然后他就离开走了。那注意看主的智慧。那比如那这么说吧，那谈到这一点，那我这样说，那我说我们是借着恩典和对道的信心来说的，我把自己包含在你们大家之中，与全世界基督的整个身体在一起，那我相信这一点。那当我说我们，那么我意思是靠着恩典我这么相信，凭着信心在他的恩典里我这么相信，我们将在被提的人当中。那我们复活时首先要发生的就是那现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复活要先发生，那些睡了的人要先复活，唤醒他们的时刻就要来到。那些现在睡在尘埃中的人，不是那些在罪里睡的人，他们还要继续睡下去，那一千年里面他们还不会醒，但那些睡在尘埃中的人要先被唤醒，在主的被提的恩典中，这些必朽坏的身体要穿上了不朽坏的，然后我们就聚集在一起， 当他们开始聚集时，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将被改变，这必死的身体不会见死，而是在一刹那好像从我们头上扫过，你就改变了，你就像亚伯拉罕那样被改变了，从老人变成了年轻人，从老的妇人变成了年轻女子。这种突然的改变是怎么回事？那不一会儿你行动快的就像思想一样，然后你就能看见那些已经复活的人。何等美妙的时刻！然后我们将与他们聚集在一起，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如果你叔叔葬在南部的肯塔基，那用不着把他的尸体移到印第安纳，或把葬在印第安纳的人移到南部的肯塔基。无论他死在哪里，那些在海里死的人将从海里复活过来，那些在斗兽场被杀被狮子吃掉的人，那些被扔进火炉连骨灰都没有了的人，他们仍然会复活。无论他们在罗马，在罗马斗兽场，或在南方的热带丛林，或在北方的冰雪地区，他们都会从死里复活，被改变，被提上去。那些活着的人将在一刹那改变，眨眼之间一同被提上去。瞧那些海外宣教士，他们死在非洲的宣教场上，看那些死在北方寒冷地区的人，还有那些死在斗兽场上的人，死在全地的人，在刚果，在全世界各地，那些在各处死去的人，在中国、日本、全世界，主再来将是普世性的，被提将是普世性的。那注意这改变，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同一个时刻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一个是在地球的夜晚，另一个是在地球的白天。这是普世性的被提，是的，教会将聚在一起，但只在复活和被提发生之后才会这样。那如果你不是这样来看的，那没关系。那当我说到这点时，其实并不全是我在说，我们正在录音，那你叫别的传道人可能不同意这点，那没关系。亲爱的伯拉罕弟兄，我的问题是有关洗礼的。人什么时候得救？我曾听说你信的时候就得救了，有些人说领受圣灵以后你才是得救的，即使你还没有受洗，就如使徒行传10:47哥尼流的例子。有些人说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就得救了，但使徒行传22:16说他三天后仍有罪。那一个人会在领受了圣灵之后像哥尼流那样却仍然有罪吗？是因为他还没有受水洗，或尽管他有了圣灵，但他还要受水洗才能进入天堂呢？那啊，我宝贵的朋友，那这位弟兄签了名，那我不认得他，但他签了名，那我没有必要叫出他的名，因为没有必要，那不然有人就会去找他说，他在这点和那点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那所以我就不说出名字来。那大多数纸条都有签名，但只是给我看的，那我把他们放回这里，这样我就能会记得。那有些是用蓝墨水写的，有些是打字的，那都不一样。那首先他问的是你什么时候才得救，那接着是罪能在水洗以外得赦免吗？因为哥尼流他们一家甚至还没有接受水洗就领受了圣灵，那保罗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所遇见的经历之后，他仍然有罪在身上，直到他受了水洗。因为圣经是这么写的，那我把经文全读过了，那再确认了一遍，那的确没错。那他说起来直接去受洗吧，求告主的名受洗，使你的罪得赦，也就是被除去，去求告主的名， 那接着又问，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他还未受水洗，他仍然有罪吗？那人受洗后才能保证能进入天堂吗？那尽管他们领受了圣灵，但还得受水洗，那之后才能保证他们进入天堂吗？那我相信，那我不认得这位弟兄，那这是个非常好又非常有智慧的问题，那应该多花点时间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事很重要。行，那我相信，那这位弟兄，那可能有点啊，想对我说或让我来说，那或他可能相信这一点，那我不知道，那对这一点，那我确实认为他与道的真实的信心有些的矛盾。那听上去，那这位弟兄好像是说，那这没有什么关系，弟兄，你可能就坐在这儿，那很好。那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很高兴你把它，你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那瞧，但我不相信水洗会带来重生，瞧，因为若是这样，你就把宝血给漏掉了。然后你接受水洗是表明重生已经发生了，瞧，它只是重生的一个外在的记号。所有的事都完全取决于预定，行，但我们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因此我们就传讲福音，我们凭着信心去传讲福音。但论到重生，那这是我与一神论的弟兄意见不同的地方。你们听到这问题解答，此在的一神论的信徒，如果他落入你们的办公室或你家中，那或你们一神论信徒的手中，那请不要误解我，那因为那我们看法不同啊，我和我妻子也看法不同，肯定的。那我告诉他我爱他，而他说他不相信我爱他，所以我们确实会看法不一样，但我告诉你，我们肯定那还会好好相处的。那注意，那也许我没有给他足够的表示来说明我爱他，那我出外传福音回到家就拿着钓鱼竿去钓鱼了，那但在我心里边我爱他，我只是不得已再离开的，就是这样。那注意，那在这一点上，那如果我们看法不同，那没关系。那你看，水不能除去罪，只是表明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相信保罗必须在那里受洗，那原因是，那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受洗原是圣经的基本真理。因为我可以举出当时的例子来说，那强盗曾挂在十字架上，他根本没有受洗就死了，然而他得到一个应许，那天耶稣将要跟他在乐园里，那在乐园里，而不是在失丧者的住处，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相信在哥林流家中那些人的内心也是这样，那当时他们满心喜乐的接受神的道，圣灵是那活泼的道在他们心里活跃起来，那因这缘故，圣灵就以别的方言和语言开始讲话，那人们的内心像是一个容器，使道可以落进去，看见所有超自然的事。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这点也令我感到大惑不解。当过去那帮罗马人那或希腊人看见一个异象实在的彰显出来后，圣灵就唤醒他们的心，以致彼得还在讲道时，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行，那看，就像哥林流说的，那你们去，那他是个百夫长，那百夫的意思就是一百个，他要管一百个人，他是罗马的百夫长。那祷告说他看见了异象，一位天使临到他，他是个好人。天使说下到约帕去，到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有个叫西门彼得的人住在那里，他就在房顶上，你在那里必找到他，他必来告诉你神的道。瞧了，感到那个异象太真实了，那我不可能是在睡觉，我亲眼看着那位天使，所以他就拆了最中心的士兵下去。那正当那时，神在另一头预备使徒，主说起来吧，因为他正在房顶上等候西门太太给他准备晚饭，那他在上面时饿了，那可能这位使徒刚走过旷野，那他在晚饭前躺在房顶上，那像平常那样躺在房顶上，那今天人们还这样的躺在房顶上，他们通过一只梯子或几阶的台阶走下来，那晚上坐在房顶上乘凉，那使徒睡着了， 在沉睡中，他魂游向外。那后来他看见一块布降下来，那里面都是不洁净之物。那他听到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不洁净的物从未入过我的口。”那瞧，这是一个异象。那注意，这异象必须得到解释。那看来好像彼得叫一次打猎的旅行去找到他以前从未吃过的什么动物，然后学着吃的。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从没有让不洁净之物入过我的口。”主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的。”现在起来，有人在大门口等你，去吧，什么也不要疑惑。那就在那时，有人在门外敲门。那瞧，那后来那些忠心的士兵在那里找到这人，与那异象中的一样，所以他们就带这人回去，正如神在异象中说的，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小渔夫，但在那一小群人中能找到这个小渔夫的确是件重大的事。此时他正来到那所房子，就是异象中所看到的房子。格林德把大家叫到一起说：“瞧，这正是我所看到的样子。”然后彼得站起来开始谈论要怎样领受圣灵。当他还在讲的时候，他们看见每件事都完全照着异象的次序发生了。这群人是外邦人，看见一个异象彰显出来，他们一听完真理的道，即如何领受生命，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甚至他们还没有受洗。今早这伯拉罕堂应该怎么做的？有病的，受苦痛的，瞎眼的，耳聋的，哑巴，罪人等等，想想看，有上万次之多，没有一次落空过，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瞧，这应该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那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却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相信他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否则圣灵就不会进来。除非是一个预定的器皿，不然圣灵就不会进去。神知道他们会听从他，他知道。那我相信保罗，他要受洗的原因是因为他曾逼迫基督徒，没错，那神知道的，因为他说我已经拣选了他。这是神对先知亚纳尼亚说的。神注意到扫罗正在那边的房间里，那黑乎乎的脸，眼前一片黑暗，那使劲的祷告，满身都是土，他已经因路上向他显现了的火柱，眼睛都变瞎了。但神说，我已经拣选了他作为器皿，对外邦人传福音。神知道亚纳尼亚三天后会在大马色河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但我相信他的罪已经被除去了。不过他得这样做来向世界表明出来。那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我相信那些预定的种子都能够明白，只有他们才能够明白。那信三位一体的弟兄，那我不是要把这点强加给你们。那我亲爱的弟兄，我只是在回答问题，我只是对这一点说出我的真实的看法。那某一天这磁带可能会传到非洲，那我相信我们正在处在来的影子底下，我们都相信这一点。那我有一些宝贵的朋友，那杜布雷西，那 Schoolman， 还有耶格尔登，他们都是在南非的好弟兄。但在某人的生命中，总是有人站出来支持他。所有那些人，那我都爱他们，就像我爱这位弟兄那样的亲密，一样的亲密。但在我的生命，那情绪弟兄和他妻子总是站出来支持我，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他站出来了支持我。那还有我的密友，那尤什都杜布莱西，那还有许许多多很好的非洲的弟兄和姐妹。可是为什么杰克逊弟兄和他妻子要出来支持我呢？因为他是个猎手吗？不，因为我在那里也有很多要好的打猎的朋友。但他为什么要站出来呢？ 为什么呢？要是你们知道这背后的秘密就好了。但我无法把所知道的秘密都告诉你们。瞧，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里，主说跟南非的悉尼杰克逊弟兄联系，而主也对悉尼杰克逊说话，让他回来这里。在一个星期天，他和他妻子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此时就在主再来的影子底下了。预定就是这个原因。那我相信你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水洗是外在的一个表现，说明你内在的东西已经改变了。因为水没有能力，只是一个象征。那我相信你得救了。那有很多人，那让我给弟兄纠正一下这点。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得救了，那有许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了，有许多人说方言，有各种各样圣灵的迹象，却还没有得救。没错，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要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传道人，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许多大能的事吗？比如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所以这一切事儿还是在乎神，都在他手中。但当我看见，你说那么你干嘛还要叫人重洗呢？这是因为我们必须照起初的样式去做，我们不能丢失那份的蓝图。那我们以使徒保罗为例，当时他发现一些的门徒都是很优秀的人，我相信他们都已经得救了，但他们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尽管他们已经受洗了。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发现了这些人，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了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也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的？他们说，我们已经受洗了，就是给耶稣施洗的那一位约翰给我们洗的。那是个很好的洗礼吧。但你注意这位严谨的使徒，他说但约翰只是悔改的洗，不是赦罪的洗。因为当时祭物还未被宰杀，他们只是受洗悔改，他们听了以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那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这表明什么？这表明那些人是预定得生命的，因为他们一看见圣经的真理就行在这真理中，受了信徒该受的赏赐，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和预言，称赞神为大。你现在明白了吗？瞧他们在这样以前就已经有大喜乐，喊叫赞美神了。在圣经里，在那里有位浸信会的传道人，他已经受过洗了，但他以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人们大大的喜乐，听完后都很高兴，然而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他们需要重新受洗。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如果有天使从天上来另传一个福音，不是我们向你们所传过的，他就该受咒诅，不管的是什么。因此知道了这些的事儿，我的弟兄，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些，但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事儿，那我就要单单的对神负责，来实行起初所立根基的这个计划，因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先知预先说了，使徒就实行出来，我们应该继续实行的，直到那房子完工。那我相信一个人，那当他全心信靠主耶稣基督时就得救了，是从他的内心而不是从他外在的良知。那瞧，你是个双重的人，三个人在一个里面，魂身体和灵。那我相信你外面的感官不是你的魂，而是你外在的良知，你的感官。那你醒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被五官所控制，那去看呢，尝感觉闻和听， 这些只是给你去接触地上的家，他们不是给你去接触天上的家的。事实上，人身体内有六种的感官，因为在圣经中，人的数字是六，人在第六天被创造出来，所以人的数字是六，他有视觉、味觉、感觉、嗅觉、听觉和信心。人的信心把他带向他要去的目的地。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你所没有看见、尝到、感觉到、嗅到或听到之事的确据。但因着信，当人抓住神的话时，信心就把他带入另一个空间。行，他使神的话变得如此的真实，就像握在他手中的东西一样。他知道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这里所问的水洗的问题也是一样。那请，神知道这些人将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保罗，那他宣告说，没有人，甚至从天上来的使者，也不许教导与他所教导的不同的教义。因此，如果我来作为传道人、牧师或先知，或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天使下来，若教导什么与这位使徒所教导的不同的东西，而我没有吩咐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那么照圣经所说，我就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人，与我宣称所相信的东西不符。所以我相信这个图样已经铺好了，圣经中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的洗，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一次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瞧，从来没有人是用滴洗的，他们都是受浸的。所以我相信，那当你真正，那就你的问题，宝贵的弟兄，我相信神知道你的心，那里有几千人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你下去时是个干的罪人，上来后是个湿的罪人，啊？但作为真正的信徒，你一切所行的都当凭着信心去行，且在神面前存无愧的良心。那当你明白了，就去受洗。那但我相信水洗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表明恩典在你里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正如神造方舟那样，说挪亚进到里面去，你和你全家所有的人，他们都进去了。那我相信如果那里没有方舟，神也会让挪亚坐在一根木头上或在水面上行走。瞧，可是他却造了一只方舟进到里面，这就是他行事的方式，是神所预备的方式。我相信神借人点拯救人，通过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种外在的表现表明这是神所预备要进入的方式，因为他们都是那样受洗的。我不是在责备其他人，但我认为这件事确实是这样，水洗不能救人，只是表明他已经得救了，那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那这可能不对，弟兄，那如果不对，那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再来谈。好的，创世纪六章四节，洪水之前那些巨人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是个好问题，非常好，这是个很明智的一个问题。这些巨人是从哪来的？那据我们所知，亚当并不是个巨人，因为如果他是圣经就会这么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些巨人从哪来的？那这问题有很大的争议，那刚好交到我的手上了，那这边写在一张白纸上，那字写的又黑又大。那这些的巨人，那我相信不久前这里有人，那可能是约瑟夫呢，我不是说传道弟兄，那我现在不是说他就是约瑟夫，在我看来好像应该是的，那或斯可夫博士或别的什么人说这些地上的巨人实际上是一些堕落的灵，他们听从了撒旦的谎言，因为他在天上到处散播谎言，那在天上就引发了一场同米迦勒的征战，那他们被踢了出来。那这些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那是在地上的这些的巨人，他们把自己注入人的肉身中。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把撒旦当成创造者了，你不能这么做。那这跟安息日会的史密斯博士在论献祭的山羊时所想的一样，那他说其中一只山羊是，那人们在赎罪日那天杀了两只山羊，那一只被杀，那另一只被放走， 他说被杀的那只山羊代表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死了，但被放走的那只山羊代表魔鬼，他背着我们的罪离开进入永恒里。那你瞧，那我的看法是，那如果这信息传到某个安息日会的弟兄呢，我并不是在说那个大人物史密斯博士的坏话，那他是个聪明有知识有教养的好基督徒，一个信徒，但我认为你们看这根本说不通。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在向魔鬼献祭。那两只山羊都代表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他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也把我们的罪带得远远的，他们都代表基督。所以这些巨人不是从天使注入人的肉身而来的，这些巨人是该隐的子孙，他的父亲是古蛇，他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很像人，但他是个高大威武的家伙，比人还要大。那些的子孙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他们是该隐的子孙，他们是迦南地的迦南人，他们就是从这里来的，也是该隐所去的地方。那也证明了古蛇的后裔，他们完全是另一族类的人，就是古蛇的后裔。行，那这里放着有关古蛇后裔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会讲到的，但我要你们记住这一点。那这只是提供一个背景，那这些的巨人他们是迦南人，是该隐的后裔，但他是古蛇的儿子，这古蛇是个巨人，很高大威武的家伙，很漂亮，根本不是爬行动物，他是田间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他是唯一，那瞧，从动物而来的基因放入了女人里面，是根本无法受孕的，那人们试了又试，就是不能与女人的卵子结合，直到现在人们还找不到它。他们拿黑猩猩来试验，这是所能找到最接近人的动物，那或者大猩猩或者那些很接近人的动物，因为神在他伟大的进化中先造了鱼类，然后造鸟类，然后造动物等等，越来越高级，直到出来黑猩猩、猴子，再到大猩猩，然后就出来古蛇的形状，再从古蛇出来人。人类试图要寻找，那科学试图要找到那些的骨头，就是仅次于人类的那种动物的骨头。那人也是一种的动物，人的肉体部分和动物的肉体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是哺乳动物，是热血动物，我们都知道这点。但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动物里面没有魂，但是人类有。动物不晓得对与错，一只小母狗不晓得它该穿长裙，那即使它真能明白，我相信它也不会穿短裙的，母猪也不会的，但堕落了人类却会。行，那他们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巨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是古蛇的后裔。那瞧，当古蛇看到夏娃那种样子时，撒旦就进入他里面，那使他，那瞧，亚当还从未发现这一点。那我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些的自然来表达，那这里对你们大家讲没问题，但有的人总是好批评你，你知道他们总是想找个东西来批评。但你瞧，亚当从未与他妻子夏娃同房，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撒旦就抢先一步了。瞧，后来夏娃怀了孕，这时亚当才与他同房。在下一个问题或哪个问题中，我们要讲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放在哪，刚才我在这里看到过他。那这些巨人就是从这儿来的。亲爱的伯拉罕弟兄，真实重生的信徒，他所有的儿女都必得救吗？不，弟兄，不，他们不一定都得救。要让我想来引述大卫对普莱西的话说，神没有孙儿女，瞧，神只有儿子和女儿，那他们必须从圣灵而生，完全与他们的父母一样。那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新人，是因为他重生了，再生了。人的首次出生使得成为地上的自然的人，第二次出生使得成为天上的属灵的人， 那小丑改变了他的魂，不是改变外在的良知，外在的人或者他的五官，他仍然会感觉嗅啊、尝啊和听，但他内在的部分，他的愿望，那驱使他的东西被改变了，归向了神。行，那记住，全家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就像罗马百夫长的那个时代一样。保罗告诉那个罗马的狱卒，他和希拉那时，他拔刀要自尽，那因为神使地震震垮了监牢。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看到我们都在这儿，起来吧。那狱卒想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得救。保罗说起来受洗，呼求主的名，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然后换句话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怎么做？如果你家人所信的与你一样，就必得救。啊，你祷告，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持守住神，相信他们必能得救。我对我女儿利百加也经历了这样的事儿，行，只要把她交托给神，让她长成一个小少女时，她和某姑娘一起出去的，我们第一次去那里，那带着去某个姑娘家上音乐课，那一天我经过了姑娘家，那姑娘正坐在钢琴边弹摇滚乐，那这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我告诉她不要再去那里，那然后她说，可是我唯一能够去上音乐课的地方，你知道年轻人会这样，我说每个孩子都得经过这个时期。那实际上每个人都得经历这个年龄，你要我也要，我们该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所以几天后，他妈发现了有些不对的事，利百加就顶嘴，那却根本不像利百加的。他出门是砰的一声大声把门关上，差点把墙上的东西都给震下来，就去上学了。那看着我应该取些皮带追到院子外面把他带回来，痛打他一顿。行，但我想别急，我要有18岁人的思想去想一下。行。我说那孩子他妈我知道，那米达开始哭起来，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也尽力了，那如果这件事我们做不来，我们就得采取下一个步骤了。那就是几天前有女生甜美的写了一个问题，那问题就在这儿，她说巴兰弟兄，你不是弥赛亚是吗？那我说不女士，她说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牧者，而你总是引导我们到那位大牧者身上。我说没错，瞧，正是这样。我说亲爱的，你看，那你听我说几句话，你要这样做很难，我是你丈夫，但人们不远千里从各地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几句忠告的话。那几天前我对他说了，那他不听就走掉了，那百家从来不会那样对我的。那当他母亲说了什么时，他砰的就关上门说，你希望我坐在这儿一辈子都当一朵墙桃花吗？多难听的话，他砰的关上门就出去了，那是魔鬼干的。我记得他生下来的头两年一直都在哭，我们去餐馆吃饭，然后他抱着他在街上走，让我吃饭，他老是哭个不停。那天在北部的加拿大，他整夜都在哭，我一点也休息不了。我站在那儿，那有声音对我说，那是魔鬼在搅扰你的事工。我说把孩子抱给我，我说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把手从他身上拿开。就在那时他就不再哭了，以后再也没有哭了，他是我最安静的孩子，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哭了。你要达到那点，在你做事之前你心里要有把握。那后来美达就开始那样，我和他谈了个把小时，我说美达你放手吧，他说我那是我的孩子，我说他不也是我的孩子吗？是的，我说如果他今早死了，你也得把他交托给神，让他去到他的永恒的目的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把他交托给神，让他走在世上的旅途呢？他说他是我的孩子，我说他也是我的。我说那你能放手？我也没有说了什么呀，我说我没有这么说，我不要再骂他，要给他忠告，他需要一个好朋友，你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你我都是，我们是他的父母。那今天这些孩子需要一个好朋友，要是他们的父母能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就好了，而不是整夜待在酒吧里跑这儿跑那儿干那种的事儿，这样就不会有这些少年犯罪的问题了。啊，他们远离了圣经，他们都去教堂玩纸牌游戏之类的东西，让他们试图把他修饰一番，就像撒旦在好莱坞的地盘那样。你永不要把好莱坞带到你的教会来，我意思是你要把教会带到好莱坞去，你要把好莱坞当作你的地盘，就不要去他们的地盘，让他们来到这里，我们拥有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就跪起来把女儿交托给神。我说我知道再过几天她就18岁了，她和她那般年纪的姑娘会想男朋友了，那我们已经留住了她。我说我从没有想看见她嫁人，我要把她安排在这里的办公室，在里面工作，我想看见她被圣灵充满并过着那样的生活。那我们都想那样，她说可是我们做不到，他根本就不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把他养大了，现在把他交在神手里，把他交给神呗。 那么一旦他做这些事儿，你就说：“本家亲爱的，妈妈不愿意做那些事儿，但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始终会跟你在一起的。”瞧，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他要有人爱他，但可能是别的女人。我说你应该是那个爱他的人。我说亲爱的，这听上去有些残忍，但多少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坐下来和我会面等等。我说我仅仅是个普通人，我们彼此都是普通人，但我们俩是夫妇，不该让那样的事发生。你应该记住，这是奉主名说的。所以他说好吧，我们就跪下来将他交托给神，说我们要把手放开。那天下午他进家门，他说那我猜想你们还在说我不该去那里。美兰说没有，我什么也没有说。你知道妈妈不要你去做那种事，你知道你爸爸听说你要到那里去跟那个姑娘一起弹那种摇滚乐或那种东西，他都快气死了。他说呢，他不要你去做那种事，我们都不要你去做那种事，买家，但我们只能把这事交给神。我要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无论你做什么我们仍然是爱你的。他叫起来说我还要去。他说好吧亲爱的。他又说好吧，你回来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他从没有再去过那里，没有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不久以后他遇见了乔治，那乔治是基督徒，那后来事儿就完了。那天他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太太，他说我都变野了，他说我爸和我妈把我交托给了主，他说我真变野了。那对我们来说是野的，我们不想有比这更野的东西，要只要让他去就行。好的，伯纳弟兄，你是怎么想的？那我记得我读，我记得我读了这个问题，我本打算把它放在后面，但我想还是读一下。那是个女的笔记，那应该是从加拿大寄来的，因为她有一张 Cosmopolitan 水泥的票子在这里。那伯纳弟兄，你对我们教会里的姐妹穿这么短的裙子是怎么看的？这不损坏了我们的见证吗？这难道不是给我们的教会的年轻女子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吗？看上去是很不体面的，一个成年的妇女穿这么短的裙子走路时把膝盖都露了出来。不论是谁问的，是姐妹还是弟兄，无论是谁，我100%同意你的意见，这是羞耻的事。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行，我照着我所知道的方式拼命的传讲，反对这一点，他们还是照穿不误，所以就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因为道已经讲出去了。对，我肯定反对那些短小紧身的裙子，那看上去就像，那我经常对我女儿丽百家和萨拉唠叨这些事儿，我不管他们有多小，我老是跟他们叨叨这些事儿。我想他们甚至穿着那种裙子，那美达每天都会跟百家说这事儿。那裙子那么短，那你可以容忍小孩子那么穿，那你还是要纠正他们，但对妇女来说那么穿就不对了。行，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我只是在回答问题。那你从心里问问题，那我从心里答问题。如果你找出答案请过来告诉我，如果我能找出答案我肯定会告诉你的。就像今天前有人说，小二我告诉你，伯兰弟兄，我告诉你亚当和夏娃吃了什么，的确没错，他们吃了一个苹果。那我现在他们现在又变了，他们说他俩吃了什么，我想他叫什么来着，哦对，杏子，是的，说他们吃了杏子。那如果吃杏子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的，那现在就给他们吃杏子吧。伯兰弟兄，我已经接受了这时代神的信息，我儿子也接受了，我们俩都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过洗。那我丈夫不接受这信息，并且攻击这信息，他对儿子施加影响，叫他到卫理公会的教会去做礼拜，他要我同他一起去他的教会。当伯拉罕堂这里没有聚会时，我跟他一起去好吗？还是远离那个宗派更好的？那亲爱的姐妹，那他没有签名，也许你正在听你的问题解答，那如果没有可以在磁带上听，和你丈夫一同去，但不要有份于他们所做的事。瞧，你当爱你的丈夫，爱才能起作用，你要真正有咸味儿，如果他里面有东西他就会口渴的。别加入他们的宗派， 你说远离那个宗派去聚会，但不要加入的。如果你不能得到整条面包就得了一半，不能得了一半就得一片，看。但这么做是要赢得你丈夫的方法，不要自负，否则他会缺少他所得的跟你的一样多，看。但如果你能表明一些你有他没有的东西，他就会口渴，要像你一样。妻子圣洁，丈夫也圣洁了。这只是一个忠告，那我还能就这一点讲很多，但我们要尽量多看一些问题，因为我发现只剩下大约22分钟了。好的，伯纳弟兄，我全心相信你所教导的信息，它使我的魂都感到震颤，但是我妻子和儿子对这道没有喜乐，他们不愿脱离某些世俗的爱好。你说我们该认领自己的家人，我发现很难做到，看来他们没有为道而活或活在道里。那先生，我该怎么办呢？我该认领他们并相信或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满足于自己所处的这种状况吗？那对你给我的指导我将表示感激，伯拉罕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或姐妹，那不论你是谁，那我会把他们交托给神。那瞧，因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你们会众唯一要做的就是，那前几天当我回去见那些汽车旅馆老板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喜乐。我下去见贝克先生，他说，比尔你知道吗，每个星期天我要管理整个会众的伙食，那兰州餐厅，那每个星期天要管300多人的伙食。那我从这里过去，这人就在那儿，在草原之家酒店。那这位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我遇见他，我说，瞧，这真是太好了，我说真感谢你，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除掉，那些不三不四的都拿掉了。他说，是的先生，不能还得行。我说，你怎么认得我？我说，你怎么认得我？他说，我认得你，每星期天我都要管你会众的伙食。他说，瞧，我要告诉你，他们是很不错的人，很好的会众。那听完后我感觉很好，你们是我的孩子。那当我听到我的孩子做得好，为人好，做爸爸的就会觉得很好，瞧，你们都明白。那当母亲的，我的姐妹，如果你丈夫要你同他去卫理公会教会做礼拜，就跟他去，你可能得不到整条的面包，但如果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也相信，因为我们都相信。那如果他们开始散播什么极端的东西，就让他们去吧。但你吃你所得的那份面包，想要这么做，你表明出你生命的甘甜来，也表明你对他人的关心。那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生命，就祷告直到他临到你，你用不着人为的装出什么来，因为你那么做是假的，你丈夫就会有话说。但当你真正祷告到一个地步，你的生命充满了救主的盐，那就能够奏效了。我若被举起，就必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会去很小心，但不要加入他们的教会。那不要那么做，不要加入他们的教会，继续信你。伯拉罕弟兄，这是个令我们这里一些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在某个磁带里，那对不起，你谈到在心腹被提以后只有犹太人才会得救，那这里画了条线，请你详细解释一下没有进入被提的外邦人的情形。我想你说过那些留下来进入大灾难的外邦人将因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杀，当他从外邦人转向犹太人，当他从外邦人转向犹太人时，外邦人中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只有那些已经得救但没有接受末日真理的外邦人将进入大灾难时期，末了他们才得救，是这样吗？请解释一下，因为你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被提中，那些现在信主，那些现在信主但不信你所传末日信息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得救吗？那后面这位姐妹签了名，那非常好的问题。那首先，那关于我所说的有些混淆，就是外邦人的日子将在大灾难时期结束。那我没有在圣经里看到外邦心腹，心腹不是现在的外邦教会，外邦教会将进入大灾难时期，但不是心腹。那瞧，心腹就是选民，他们不会进入大灾难，而是被提，他们被改变，从世界中被取走了。那我要在稍后的问题中解释这一点。从路德那里生长出来，接着你看到它是指什么？是基督身体渐渐的成熟，看到吗？那注意，那被留下来的犹太人有两位先知，以利亚和摩西，对他们传福音。那传道弟兄们，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在我看来，我觉得圣灵已经向我启示了。那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那犹太外邦蒙拣选的心腹被提，连同历代以来那些外邦蒙拣选的心腹，他们一起被提到天上，与基督在一起，死人复活，活才存留的人被改变，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接着，因为当心腹被提到空中时，在荣耀里将有一个大的婚宴，之后耶稣回到地上，将自己显明给他的子民，好像约瑟将自己显明给他兄弟他妻子的预表。当他向他的兄弟显明自己时，除了约瑟自己以外，没有别的人在场。你们现在都明白了吗？甚至他的妻子也在王宫里，这预表在那时心腹将在荣耀中住在王宫里，然后耶稣将自己显明给犹太人。在婚宴后三年半之后，借雅各的遭难，那三年半，但以理书第七十个七的末了，那小弥赛亚在第十，他说预言三年半后，后来被剪除，然后还留下三年半是给先知摩西和以利亚的。第七十个七的末了，正如但以理说的，为以色列民已经定了，在第七十个七的末了，耶稣将自己显明给他们，他就是那个要临到犹太人的王。那在那时，瞧，外邦心腹已经在天上，那睡着的童女，外邦童女在那时还没有获救，她已经得救了，但不被列在心腹里面，她需要经过大灾难时期得以洁净，因为她曾经拒绝基督这道对她的洁净，那么他要为自己的行为受苦。但心腹已经成了道，基督已经为他做成完全的赎罪祭，因为基督就是道。那身体曾被撕裂，当那身体被撕裂后，心腹已经在那个身体里了，因为这全都是道。阿们，你明白了吗？耶稣在那身体里受过苦，他受了苦，因为男人女人是一个人，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那怎么回事？神打开亚当的肋旁，从中取出一个配偶，就是心腹。神在哥哥他打开耶稣的肋旁，从中取出心腹来。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那记住，直到那身体死后，心腹才从那身体里被取出来。耶稣已经死了，兵丁想要打断他的腿，但先知说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所以兵丁拿着锤子要打断他的腿。有个人拿着枪跑过来刺入他的心脏，有水和血流出来，他已经死了，心腹已经借着他的死在那身体里面得赎了。所以对心腹来说，他不再需要经过大灾难时期而受苦。 他进入婚宴了，但那些仅仅信他但又接受宗派信条等东西的外邦教会将进入大灾难。就像这位可怜的人说的，我丈夫儿子仍然参与着世界上的事等等，瞧，他们还没有接受那个救赎，因为你要接受了他就自动的接近了你，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在他里面不再对世界的事有欲望了。耶稣说，人若爱世界，现今的世界或世上的事，神的爱根本就不在他里边，他并没有爱新郎啊，因此他不得不担当那个刑罚。他在那时还未获救，他已经得救，脱离了永远的死亡，但他必须经过大灾难的时期得到洁净，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相信这问题已经解答了。那让我们来看其他的问题，请解释一下，因为你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被提中，那也是地上将要被改变的少数人。耶稣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些现在信主但不信你所传知道的人，那会怎么样？他们不需要相信这个，他们不必相信我所传的道，他不一定要相信这个。不信这末日的信息，他们会得救吗？会的。如果他们是信主的，行，如果他们不同意说我不信他就是道，我不信这是正确的，我不信圣灵的行，那这就表明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进入大灾难时期。但那些能接受全备之道的人，不是我所传讲的，而是因为圣经如此说的。那些接受的人是自由的，因为道已经接受了审判。那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岂能两度审判一个已经受过刑罚的人吗？如果我在当铺里，当你走过来说我要赎回他，你走进去付完我的赎金，那是我被当在当铺里的代价，你付清我的赎金，那么当铺老板怎么可能再当我呢？除非我又被卖掉。是的，当我拒绝完全的道的时候，就等于我又回到了当铺里去。啊，那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得自己拼命的冲出来了。但主已经赎回了我。是的，那希望，那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那我都要来解答。那这是第三次拉动和说出道的事工吗？看上去完全有可能是你说出道，人将完全而彻底的得到恢复，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复活中被提。这是人子是吗？或者不是？那你能做得到？如果有这种的需要的话，你不愿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什么？这里再来有引述的经文，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吗？路加福音21章36节。那我亲爱的朋友，那我想你在这儿做了一个很好的声明。那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那应该是这样的。你说伯拉弟兄，那换句话说，这里说，那我想，那不是，那我相信不是在美化你所说的话，那我相信我可以跟会众讲得更清楚一点。由于你说出的道和主所说的那些事，你们都相信。那关于松鼠和其他所成就的事，你们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做见证。但你注意到吗？那是至高的神所赐的。我从未求他说，主啊，让我做这事，说出像这样的事，在那里做这些事。我从未这样求过他。他照着自己神圣至高的旨意，临到我说，你去做这个事。啊，我没有求过他这些事。摩西从未求神让他下埃及去，是神差他去埃及的。啊，那我相信圣灵会临到我，在异象中说，去告诉某某人，说他们想要克服某件的事，但是他们却做不到。那他们抽烟喝酒撒谎偷窃或犯奸淫，无论是什么，或身上有好色的灵，你只要去他们那里说，你这邪灵从这里出去，我要使这个被掳的得释放，事情能成吗？绝对的，是的，真的，绝对会的，事就会发生。但现在如果是我个人擅自的，那擅自的意思是未经授权而去冒险，行，那我想下去帮助那个人，我擅自以为那是对的， 那么我并不知道，我可以为他们呼求主名，我可以为他们祷告，做我想做的事。那今早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那我已经跟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这位女士会面了。那为了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聚会，他们叫了消防队的人来把他从芝加哥的家里边抬出来，而住在街对面的人却不愿来聚会。瞧，我能做什么？如果是以我的能力，这能力在我里边，那我拥有权柄去做，但我必须等候命令才能去做。我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做这事，但是神已发令，那他就得回家了。好了，行，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在这件事上，我今早愿意为之而死，好像在别的事上为之而死一样，这是真的。但首先是你瞧，这一切事没有一个人，甚至耶稣自己也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是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的，几年前你看到的异象，有大奇事，将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克雷顿附近，这事成就了吗？那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本，那上面画了一个问号。那要到一定的时候，我得观察那些香柏木在哪里。那当你开始走下山时，在另一侧向下朝着克雷顿去，那当你越过1280那座山顶时，我会看见那些香柏木，那会有一场恐怖的车祸，那我也在里边。那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逃脱了。当时有个年轻姑娘喝了一杯威士忌丧生了，她的喉咙正好被她含在嘴里的酒瓶割破了。那16岁的小姑娘，那是我正好从那里经过。那这可能就是你在问的事，我读过了。那还有，当我在宾布罗森弟兄家举行聚会时，那也有可能是这个，那也有可能是乔治·卡特的事。那里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那里发生了四五件事，那我所看到的这些事都发生了。那如果问这问题的人可以再写来告诉我当时我说了什么话，那么我就可以查出来。行，如果你能告诉我说到的那个异象是什么，因为我注意到我写在本上有关异象的事，这就是他那样发生的地方。那除了这件事以外，我所知道的，那我没有写下别的什么事。那接着那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那当时那边的奥马奥普莱斯悔改信主了，他曾经激烈的批评过我。那你知道他到这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那这时间他在这脸上大肆的攻击我，我和他待了一个晚上，我只是一直的爱着他，一直那样与他待在一起。那最终他来了，因为主告诉他会来的，所以我就一直持守着。行，那坐在我后面的传道人也是这样。那有一次我下去克拉克维尔通的谈话，在那个卫理公会教会为他讲道，他从里到外都是卫理公会信徒。那我想睡了，那我回到这里，我说哪一天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那我做了，那他就是那位弟兄。那对我来说，开一家美容店是不对的吗？我是个美容师，我相信女基督徒不该剪头发，但我剪其他女人的头发，那我猜是染发，就是给头发染色，对吗？那也做染发，亲爱的姐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大家听着。对女的染头发这一点，那我不能说什么，我没找到任何的经文反对这一点，我只能照圣经所说的来说。小经文没有说不许他们这么做，经文说他必须有长头发，至于别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小，那对这点我一无所知。那有位可爱的牧师，我知道现在就坐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好朋友。那前一天我们在兰珠吃饭，那边吃边谈，他说我妻子有些不大好意思不敢来找你，一个非常虔诚圣徒般的可爱的妇人。那她是个漂亮的女士，那当祖母了，但她很友好清洁真实，我妻子对这位妇人真是羡慕死了。那我想，那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坐在这儿，我猜她有在。那我想她丈夫也在这儿，她对我说，她说当我妻子听完你的讲道后明白那是对的，她就把头发留起来，但他刚染头发，所以他要尽力让颜色都退掉后才赶来你所在的地方。那亲爱的姐妹，那我非常的尊重他这样，我很尊重一个这样做的女人。而有些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把头发剪掉，或吐口水在你脚上，自负的走开了，一点敬意都没有。那记住耶稣说，你们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行，我尊重你内心所想的，神必因此而祝福你。 那是姐妹关于头发染色或类似的事，我不知道，无法用经文来支持这点，所以这取决于你自己。行，如果你想要做，那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据我所知，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那如果你想，任何没写在圣经里的，那想要做不做取决于你。那但我只是把我的忠告给你，那就我所能知道的。那你知道这是女人的天性，看上去想要漂亮，她应该是那样子的。那你知道在各种的动物中，雄性总是最漂亮，但人类除外。学姐说鸟、母牛、牛羊啊，谁最漂亮？是牛角皱皱巴巴的老母牛，还是巨大的公牛？拿鹿来看，谁更漂亮？是小母鹿还是雄鹿呢？拿麋鹿来看，谁最漂亮？雄的还是雌的？驼鹿也是一样，无论什么都是这样。拿鸟来看，拿鸡来看，是公鸡还是母鸡？拿鸟来看，是又大又美的红雀鸟，还是蹲在草里边孵卵的母鸟？想在整个的动物界里，总是熊的是最漂亮，但人类却是女的漂亮。为什么？它导致了堕落。撒旦就是看中的这一点，美丽是属于魔鬼的。行，撒旦是最美丽的天使，他曾是那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看看你就知道，现今的女人同过去大不一样。多少人还记得珍珠奥布莲？读过他的故事，举起手看看。你们老一辈的人还记得，真的，他被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漂亮的女人。现在街上那些十来岁的小丫头都有她两倍的漂亮。为什么？这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正是这帮离经叛道的人导致洪水淹没了地球，以致神毁灭了整个人类。绝对是的。今天什么东西都要照好莱坞那一套来，美丽漂亮等等，但美丽是内心一种隐藏的东西，不是外表的样子。不要以外面的东西为装饰，只要里面有温柔和睦的灵，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姐妹，对你的问题，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那我现在就停在这儿，要不得再花30分钟，再花30分钟可以吗？多少人还能再待30分钟？那这样晚上会给我们多一点时。好了，我快点。伯纳弟兄，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是指女人不能编头发吗？编发是指编头发吗？那你看姐妹，那我很高兴，那这问题紧接着的，那我没有特意安排的，正好就接在这后面。那注意，在那个时代，编头发是街头妓女的一种的标志，她就是这么做的，把头发编起来。保罗对基督徒说，那不要以编发为装饰，编发和编头发是一回事，不要编头发，因为那样看上去同世上的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你不该外表同世人一样，行为也同世人一样。在那里这些女人被看作与众不同。那编头发，那今天编头发是漂亮，但这绝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尚。当你看到今天的女人这么做头发，那你可以随便弄头发，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外表和穿着不可像世人那样，如果他们穿短裤，你就穿长裙。如果他们剪头发或剃短发一时那样，你就不要剪头发。那说到编头发，那这问题问，编发是指编头发吗？是的，没错。那在街上，那我查过，那要看几年前编头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古时的妇女实际上是把头发梳到后面盘起来，很像今天的马尾辫。那他们这样走动，身上那样披着外套，那街头的妓女把头发编起来缠绕在头上，还插上一些鲜花之类的东西，那就有点像街头那些放荡的女人，那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放荡女人很像，他们就是这么穿的。我说放荡女人，因为你知道我是老人了，在我们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这么叫的。今天人们叫他们什么？那我不知道，小鸡儿或什么别的，所以不管是怎么叫，随便他们叫他们，反正他们喜欢。布兰弟兄，在某一盘磁带里，那你说到挪亚救了他一家人，这是否意味着一位母亲借着同样的信心也能救他一家人呢？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信，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得救吗？那这问题，那现在你要留意我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那首先你说，那我把它读一点，在某一盘磁带里你说到挪亚救了他一家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是的，因为他们相信他的信息。这是否意味着一位母亲借着同样的信心也能救他一家人呢？是的，姐妹， 我能看到一位可爱母亲的心在为他家人而哭求神。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信，家里每个人都会得救呢？是的，如果他们接受的话，没错。那记住腓立比的那个禁足，为你和你的家人相信，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使自己得救，那难道你没有同样的信心去运行在你的家人身上吗？信心是什么？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圣，它是一种灵，圣灵带来信心。瞧，它是看不见的力量。我为何按手在病人身上呢？瞧，如果我能亲自同那人身上的灵接触，事情就会发生。圣灵就站在这儿，他显露人心的秘密，他的确要行他说在末日要行的事，人们相信他，他们注视的。是的，先生，我相信。那但愿我对你们没有变得太平常，这事故没有变得太平常，你们今天一脚进，明天一脚出，他那只是在碰运气。你一开始就没有相信，因为你一旦真正信了，就像那妇人说的，我若能摸他的衣裳，我的一切病就会好的，他的病就会好了。瞧，他没有说让我再试试看，瞧，他信了，那就是了。那如果你为你家人能全心的相信，那就像这样。是什么在推动我？我的手臂的力量是什么？肯定不是我的肌肉，而是我的灵。肯定的，要是把那灵拿掉，肌肉还能做什么？那就像死了一样，它会烂的。但你看，灵带来力量。那看一下小三孙。很多人以为他的肩膀看着就像这里的门框那么粗，那有那样宽肩膀的人逮住狮子把它撕成碎片，这个绝地性，这没有什么稀奇的。狮子跳到一个那样宽肩膀像谷仓门框那么宽的人身上，肯定的，那没有什么稀奇的。但令人稀奇的是，他只是个卷发的小虾米，那小不点儿，大孩子像女孩那样，妈妈的小宝贝儿，屁股卷发垂在后头，像小女孩那么样。但你注意到，他跟任何人一样也是很无助的，除非主的灵临到他。一旦主的灵临到他，他的狮子跑上来对他吼叫，他就把它撕成碎片。那不是三孙，那是耶和华的灵。那他拿起块驴腮骨，那已经放在野地里很久了，都变成灰白色了。而那些非利士人头上戴着青铜头盔，做鹰寸厚。瞧，你要拿那种驴腮骨去敲打那样的头盔，准会裂成一千片的。你们都知道，那枯干的老驴腮骨一碰到就会。那你看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个驴腮骨，击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其他的全都逃到岩石洞里边去了。他说：“来吧，你们还要再敲几下吗？”这手里仍然拿着驴腮骨，那什么，耶和华的灵临到他。因此这是主的灵做的。如果你里面拥有主的灵，为自己的救恩相信，就把他信心用在你的家人身上。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认领他们，我认领他们。神的，我不知道你要怎样使他相信，怎样使他相信，但我相信，我相信主啊，请帮助我来信，认领他们，并留意所发生的事，事就会成就。在耶稣，在耶稣再来之前，心腹会有圣灵的一切能力，行出各种的奇事，使死人复活等等吗？好像在春雨中啊，或者这只是给14万4千犹太人的春雨呢？所有神的仆人都会拥有吗？还是只是等候他的到来？是的，小朋友，我不是神学家，我不是神学家，因此我只能从影子和预表来教导我对圣经的认识。你们可能称我是个预表学家，但如果我能看着墙，我从未见过自己，我看着墙，我能看到我有一个头、耳朵和手，那我就知道我看上去怎么样，好像我曾经看见过自己一样。如果我看到镜子里的像，我就站在镜子前面看过自己，我就知道自己的长相。那我也是这样的思想圣经的。罗马书26章说，所有这些事发生都是为了我们的借鉴。我们可以回头看过去发生的事，就像月亮反射阳光那样。如果我们从未见过太阳，但我们见过月亮，我们就知道太阳会是怎么样的，也明白它所发的光比月亮更大。那你看到旧约发生的事，它就是新约要发生之事的影射。那在这儿，我全心的相信我们所处的日子，那如果不是我们就是别的人，那一定是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正在末了了。神在六千年里造了世界，第七个千年他安息了。他说人永远不能活过那日，因为你吃了那日必定死。马杜萨拉是圣经中活得最长的人，他活到969岁， 他从未活过一千岁，但那些人要活过千禧年、一千年，表明罪的代价已经付过了，人将永远活着，日子没有了，时间没有了，他们在永恒里了。顺便说一下，两三个星期前我收到许多信件，那是有关我讲的信息，新妇和新郎未来的住处的，那这肯定是讲到人心里的，很多人都有同感，那我也有同感，我之前还在想着他的。那注意在这一点上，那亚伯拉罕他看见了，那神怎样恩待亚伯拉罕，他也怎样恩待他的子孙。那一天，那哪一天我再回来时，我要更深入的，我想更深入的讲这一点，向你们讲述亚伯拉罕生命中的每一个驿站，的确跟神对待路德和卫斯理的方式一样，一直到今天。他如何恩待亚伯拉罕，他也如何恩待各个教会，他显现的方式，他如何在血迹下同亚伯拉罕建立所立的约，那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是的，那是血的时代，那卫斯理的时代。但接下来，诸位五旬节时代，在神来到这里之后，他做出了神是乳养者的应许，从我而得着乳养。这问题是你能喝奶吗？在五旬节运动之前，这个被带了出来，瞧你能喝奶吗？但他们没有去做，他们从所出来的宗派里为自己找到乳汁。然而这种子，真正的种子就前来从那乳汁中得到喂养。在人们已经等候很多年的应许之子到来之前，他们拥有的最后一个迹象是什么？就是神以人形站在那里，辨别出撒拉心中的意念。撒拉是教会，代表教会，辨别出在他后面的教会心中的意念，对不对？过后不久，撒拉被改变，变回一个年轻的女子，她也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以撒的应许之子就出生了。我相信你们正看见被提前将要临到教会的最后一件事，绝对是的，我相信这点。雨已经过去了，只要读一读启示录前三章，你就会看见神给教会的应许是什么。那个教会的应许就在那儿，是个教会时代的。你们注意到前几天我们开始要传讲那些号角，圣灵说那不属于这个时代啊。那春雨是给14万4千犹太人吗？哦，不是，不是他们，是指以利亚和摩西来的时候，神迹奇事要在那里发生。五旬节外信徒所仰望的神迹奇事将会发生在那里，在他们手中。瞧，那是以利亚和摩西的时空，他们可以随时用灾殃攻击世界，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里，这天闭塞不下雨，那神站在那里为他们征战，好像过去那样，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完全与他在埃及所做的一样，瞧，从世界的各种主义中带出来，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不是现在，我们只是等候主的再来。只要等候，要收拾你的灯，都要被油充满，每个小时都祷告，不单是每一天，而是每个小时，做好准备，要温柔，也要警醒。我们这仰望千禧年快乐日子的来临，我们可称颂的主必来带走等候他的心腹，在劳苦警醒祷告中，我心充满被提的快乐，因为我们主就要回到地上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教会此时的盼望。在受洗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两个都可以。那我是用主耶稣基督，瞧，因为我认为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有些弟兄施洗只用耶稣，那我认为这不同。那瞧，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些的朋友就叫做耶稣的，在墨西哥那意大利等地有一些的传道朋友就叫做耶稣，他们叫自己耶稣。所以单是耶稣还不够，他生为基督救主，他现在生为救主，基督就是受膏者。那八天后他才取名为耶稣，行，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的。好的，弗兰弟兄，这时候主是否允许你给我们一些有关结婚与离婚的教导呢？问题：一个人娶了妻子，后来被他的妻子离弃，他还能再结婚吗？如果他俩都在和别人结婚，他们算犯奸淫吗？你说过这会跟古蛇的后裔联系起来讲，怎么会这样呢？那在这对问题中，这是个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这个世界最让人困惑的问题。那听我说，我对这点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今早我真正把这点讲给教会听，并录在磁带里，把结婚与离婚的正确的事实讲出来，这个国家的每个教会都得崩溃，如果他们都听的话。瞧，没错， 那愿神帮助我，我面前摆着圣经，我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是主如此说的，正在争论的双方都是错误的，那些人与结过婚的人再婚等等，他们这么做都是错的，但在这中间有一个真理，在路的中间，我不想要说什么，我会把这信息做成磁带，那万一我有什么不测，那么在我走后，弟兄们可以把它放给教会听，但我要把这信息做成磁带，给你们指出它处在什么位置，但在我觉得有主的带领之前，我不会对此说什么，我觉得在这些事上我必须有主的带领，如果没有，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伤害，啊，那我要你们留意这个问题，一个人娶了妻，后来被他的妻子离弃，他还能再结婚吗？如果他俩都在和别人结婚，他们算犯奸淫吗？那我的朋友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这是真理。耶稣说，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了。那我还不想讲这点，但它是真理。你说过这会跟古蛇的后裔联系起来，那怎么会这样？那我不记得我这么说过，那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讲过谈过这点，那就像前几天我把一些东西搞混了，那我刚好听到的就把它记下来，那它录在磁带里，那我可能是在那里听到的，当时我在讲七个号角，我说那是七个号角，我把它说成五旬节气，那从五旬节气到号角的节气共有七个安息日，但七个安息日是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间，那你们瞧刚好是五十天，瞧，但我所指的是这样，我说那意味着七个教会的时代，那在那盘磁带里，如果你们刚好听到的话，应该是那盘磁带上说到之后第七个月带入了号角的节气，它是指七个教会的时代，七个月不是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是在，那我在那边磁带上做了解释，那我说七个安息日，那像那样，但我一直把这种想法带下来，因为第七个月是在五旬节以后，那然后在河捆被带进来之后，紧随着就是五旬节，摇一摇，那接着你看到记住在这里，那在那以后河捆就转换成饼了，那只是一捆的河捆，他们就都变成了饼了，那这是很大的一个教导，我还没触及到一点皮毛呢，但如果你刚好在磁带上听到那点，那记住查考一下圣经，你看在那之后有七个月，算出七个月，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七月，第七个月，它代表完整的七个教会时代，有些牧师可能明白了这点，那所以你才提出这个问题。好的，那回到这个问题，那让我这么说吧，那这是我说的，那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如果你现在你已经结了婚，而你们俩都得救了，又被圣灵充满，彼此的相爱，并且有了孩子，那记住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行，那么就继续生活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因为你不能再和前妻住在一起，也不能再娶她，如果你离开这个回到前面那个，你所做的比先前做的更糟了，所以你们看，你们把整个都搞乱了，没有出路可以逃了，从圣经中我能说的只有一条真正的路，你们俩都要过单身的生活，那这是我现在能说的唯一的方法，但那里还有另外的一件事，那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那我这么说是因为不是我说，是主说的，那继续，如果哪一天把那点录在磁带里，如果我把它讲出来，你们要记住我是怎么说那件事的，如果你是聪明人就会明白的，你就会留意我是怎么说这事的，那么你就会知道了，不但弟兄，其他的教会不同意你，我们还应该参加他们的崇拜吗？当然了，是的，耶稣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不同意的，他还是去，去吧。那我们注意，那这问题说，尽管其他教会不同意的，我们还应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吗？肯定的。你知道我并不是沙滩上唯一的一粒石子，到处都有属神的人，我希望我是其中的一个，但永远不要去加入教会。前几天我被人叫去问这一类的问题，亚利桑那州的一群人要我注意那个。那牧师团的人说，伯朗弟兄，我们反对你的唯一一件事，那就是那其中一件，那些从这里出去的人都跟着你，我们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叫回我们教会，他们有孩子等等，他们不愿来教会，像我们告诉他们随时欢迎他们来我们的教会，那我知道他们在向你施压要你加入教会，但你用不着加入，带你的孩子到某处的主日学去，然后你去做礼拜，星期天不要坐在家里，不要去钓鱼，不要打猎等等的事，你说我们是守律法的， 但在这一点上，你最好守一段时间律法，总比不尊重基督的复活更好。你去某处做礼拜，如果我不能去，如果我去某个教会，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说他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这么说我很怀疑，但我还是去听他们这么说。可能你说这个教会才这样，可能另一个教会有点像浸信会，他们说哦、我相信你必须有一种经历，那我会同意他们说的，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你需要一种经历，是的。那接着可能神召会的教会，那他们，那现在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吃上三四片面包了，因为他们相信。那就像几天前这个人打电话来要了解一件事，他说你说他是，那他是外面的牧师，那这人下来要讨论这事，那可能那兄他很受迷惑，他说那伯拉罕弟兄，人说他反对你们神召会，那如果有哪位神召会牧师刚好拿到磁带，我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反对过神召会的人或其他人的，怎么可能呢？你们自己的总部都承认说我已经给你们教会送去了七八十万的人，他们是为我为基督而生下的孩子，我怎么能反对神召会呢？我为什么要反对一神论呢？我没有反对一神论，神召会、神的会或任何人，我是反对使人分离的各个体系。行，按照他们自己算出来的，我已经给神召会送去了七八十万的人，都是我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差劲的话，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我送他们去，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是最好的，不管是一神论或某个五旬节派信仰的教会，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医治，相信超自然的事，相信圣灵的喜，他们是最好的，无法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他遍及全世界，我的朋友遍及天下，还有我为基督而生的孩子，我要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地方去。你听我说过我所做的几张呼召吗？我叫他们上来使他们得救，我说那去某个全福音的好教会去做礼拜，是自己有个教会的家，多少人听我说过这个，肯定的。那我为什么把他送去那里呢？难道我是个伪君子，送我自己的孩子去死吗？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的。如果你不能去，如果你不能来伯拉罕堂，就在别处找个教会做礼拜，去做礼拜，你没有接受他们所做的那一切，他们供应哪部分面包你就去吃哪部分的面包，如果我们吃大蒜，瞧你们就别碰的。没错，我无法叫他们来，的确是那样，肯定的，去做礼拜，无论哪里教堂开着门你就赶紧去做礼拜，如果他们不信，那你不用去参与进去，不要加入他们，不要加入那些教会，但是去跟他们做礼拜，跟他们交通，你怎么能知道那不是出于主呢？他说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可能在那里有个灵魂该得拯救，你可以将光照在他们身上，去那里做礼拜。你去的时候不要自负，而要温柔。人们就会说那个，那是个可爱的女基督徒，一个多好的基督徒夫妇，那真是个可爱的基督徒男孩或女孩，那我喜欢那样。瞧他们的行为举止，好像他们用了什么东西，瞧他们说那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然后告诉他们，但只要你有咸味，他们就会口渴的。亲爱的伯拉罕弟兄，你相信神迹将随着一切有圣灵的人吗？耶稣是这么说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如果是这样，那些全心相信这信息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还没有这些神迹，他们是不信的，或他们需要圣灵。如果是这样，请今天引导我们怎样才能领受圣灵。我们相信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神的代言人，你的弟兄。谢谢你，我的弟兄，那你把我当做你的弟兄。那我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朋友。是的，那这问题有点太泛了。那如果可以，我想稍微多讲一点。那这有点比较泛泛的说。那瞧，你们有些人，你不能接受圣灵的洗，而没有任何经历发生。那如果你相信道的每一点一划，你说你相信每一点一划，那么道就已经在这里等候圣灵来使它运行，但你需要给蜡烛点上火，这是蜡烛有灯芯在里边，有所需要的油脂，一切所需的都在蜡烛里，但要等到火点上后，它才会发出光来。不管这蜡烛多完美，不管它能燃烧的多么好，它都得点上火才会燃烧。当你相信并受到教导，知道圣灵是什么，爱呀、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所要结的这些果子，但直到圣灵随着火一般的经历降下来，点燃那个蜡烛，你才算是领受了圣灵。行，你必须有那个经历才能够领受到圣灵。 我属于一个劳工联盟，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对的吗？这道说不可起誓，我们必须得起誓，高举劳工联盟的宪法。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不再担任机器的角色了，但我仍在交会费。加利人犹大的名从羔羊之生命册上被涂抹了吗？或他的名曾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好的，那关于劳工联盟，那我知道你做工，那你们男人有劳工联盟等组织，如果你要工作就得加入他，绝对是的，你必须加入他，但你要小心，因为哪一天他会从劳工组织变成宗教的。那你要记住，这是每一样东西都要联合起来的先兆。你不能做工，他们不让你去做工，你是工贼，除非你属于这个联盟。现在记住，你们年轻人，记住巴拉弟兄要说的话，愿我的话能用铁笔刻在一座钢铁的山上。主如此说的，同样的事儿将要发生在宗教里，你必须属于某个宗派，否则你就不能做买卖。所以要特别的谨慎，弟兄，到劳工组织这一步就够了，不要再往前了，要警醒，这是个警告。家里人犹大的名从羔羊生命册上被涂抹了吗？或他的名曾在上面吗？是的，他的名在上面，后被涂抹了。因为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呼召犹大和其余的人，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他们出去赶出恶鬼。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对不对？他们回来，所有那些门徒都在一起，他们都很欢喜。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欢喜。行，没错，犹大也在他们中间，明白？所以记住，在审判时注意，在审判座上，审判座已经设立，书卷打开了，另有一卷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每个人都照所记载的受审判。那这就是了，刚才那问题的答案。行，在审判座上，耶稣心腹教会被提上去，进入荣耀里，在上面有娶亲的事，然后返回地上生活一千年。在那一千年结束后，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他曾被一位天使用链子捆绑住，不是金属棒的链子，而是一条环境的链子。他的所有的臣民都在阴间里，地上所有复活的都是被赎的人，耶稣同他们在一起，撒旦找不到他可以使用的人。但在那一千年结束后是第二次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留意，在第二次复活中，当他们上来时，撒旦会被暂时释放一段时间，然后设立审判座。要注意，耶稣和心腹好像王跟王后坐在宝座上，就是白色的审判座，书卷打开了，是罪人的书卷，另有一卷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每个人都得这样受到心腹的审判。这些小事带到法官面前，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好的，请你解释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四节的这群人是谁？他们是过去或未来心腹的一部分吗？他们完完全全是心腹，过去和现在的，他们完完全全是心腹，因为他们生活在千禧年里。好的，你能解释一下？那也是同一个问题，启示录二十章四节，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和那没有拜受也没有受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在心腹中吗？啊，那我现在知道他们要问什么了。那这问题刚拿给我，我刚拿到的。因为经上说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搞不清楚，因为这是心腹受到逼迫，但谁能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吗？不不，他们是心腹。要记住，要记住，他们，你说他们为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杀，你说因他们不拜兽，肯定是的。你说那兽还要来，兽一直都在，那兽就是他，把基督徒扔入坑中喂狮子，把他们扔进罗马斗兽场喂野兽。 他就是那敌基督的，他是当时的那兽，建立一套宗教的体系，完全一样，几乎是一个模式。你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罗马教会，他们在早期所做的就是组织起来搞出一个机构，从中弄出一个普世的教会，所有不拜他的人都要被毁灭。瞧，过去是这样，过去的基督徒是指身体的一部分，现在这身体正在成长，好像一棵树只长到树顶。瞧，所有人，殉道者、受逼迫的等等，但在河的这一边，耶稣赐给我们平安，正如他带那些没有过河的以色列支派那样。那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我该继续在农场里照顾父亲吗？我能做什么呢？照顾他的生活吗？那他签了名，是的，我的弟兄。那这位写在这儿，我不知道谁写的。那他说伯纳弟兄的这样开导我，能为他做什么呢？那可能是哪个男孩为他父亲而问的。要亲爱的弟兄，当你照顾你父亲时，你就会蒙福的，因为你父亲在你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照顾过你。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是的，要尽你所能的照顾你父亲，把最好的都给他。你说该隐是蛇的后裔，为什么夏娃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一个男子呢？那我最好还是等到晚饭后再回答这个问题了。是的，我要等到晚饭后再回答。那我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好的，亲爱的伯拉罕弟兄，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吗？以赛亚书2:2，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是的，那我解释过了，前一个礼拜天讲的。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如果你没听过的信息，那如果你没有听过新郎和新妇未来的住处，那里面正好解释到这一点。我最好就在这儿停下来吧。然后弟兄，我们永远答不完这些的问题。伯纳弟兄，那让我来看看你说什么。伯纳弟兄，跟随你信息的许多人都普遍的相信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弥赛亚，是这样吗？不，先生，请直接的告诉我们，伯拉罕弟兄，你似乎不愿意把自己显明给人知道。我们晓得你有神赐给你的这样一个事工，你应该能在圣经中被确认出来。那问题二，你对我们讲过你第一次去亚利桑那的目的，你告诉过我们那是为什么，那成就了，但你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再回来。那第一，我不是弥赛亚，像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但我们是众弥赛亚，我们每个都是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在我里面只居住着他一部分的灵，在你里面也是这样。我被赐予一个恩赐，能知道一点点事并遇见一些事，这是我仍是你们的弟兄。那瞧，我不是弥赛亚，我只是你的弟兄，只是这羊群的一个牧者。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弥赛亚，我就是个说谎的，我不想成为一个说谎的。那我第一次去亚利桑那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知道的，我是奉主的名去的，我被差去是因所见的异象，我第二次回去有一个目的，那我不想说。我知道我去的目的，我不能什么都说，魔鬼不知道，他得不到我心里的东西，如果我讲出来他就会知道，但他不会知道我心里的事。我说等到事情成就了，要记住留着这盘磁带，我去亚利桑那是有目的的，请跟我一同的忍耐，明白？去做我告诉你们做的事儿，想要去做我说要去做的事儿。伯拉罕弟兄，我希望能问你一些的问题。我听人说 你建议人们卖掉房子，那或许我最好也把这个放，让我们看看。时间快到了，我们可以晚饭后再回答这问题，但我还是尽力来回答。那我不知道，那刚拿到给我的，那比利在门口拿给我一大把的问题。我听人说你建议人们卖掉房子，然后跟你到亚利桑那州去，否则他们就不会被提，这是真的吗？这是个谎言啊？或者我们该卖掉房子，或者你有说过吗？不，先生，我没有说过。如果我有说过什么，那我就是建议人们不要这么去做，还记得吗？那记得朱莉·杰克逊的梦吗？那时我正去那里，那朱莉梦见看到这个，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梦？那主要是如何刺下梦的响起？那就大三，那我们正站在那儿，站在上面，那里有一些旧的褪色的字，我正试图要解释，但我解释不来。后来我对他们解释了，但我全部解释完后，所有的都解释了，然后我伸出手去，那拿到，那这是他梦中的那一把像铁棍的东西，把山头砍掉了，就朝那里看去，都是雪白的，整个像大理石，但上面没有文字。我说你们大家都待在这儿，我去那边的时候你们一直注视着他，所有人都上去，那所有弟兄都一直注视着他，不能明白说，说你知道是什么吗？甚至没有文字写在这儿，但他还是一直在读外面的。为什么文字没写在这儿呢？我不明白。朱莉转过去看，他看见我朝西部去，朝日落的地方去，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非常的快，那一直向前，然后他转过来看见我已经走了。有一大帮人就开始从那条路走了，他们愿意这么去，那去做那些事儿。那之前我曾告诉他们待在那儿，待在那儿就待在这儿，这就是这个位置。后来我就去了，去的样子完全跟梦一样。过后不久，主的天使向我显现说去亚利桑那那边，我听见爆炸声，那往那里去，那什么与那小伙子所梦见的完全一模一样。主也赐下了梦的正确解释。那记得我说我到那里去是为着某件事，那当我去那里时是关于七印的奥秘，它被封在耶和华山的里面。那我返回来带来了七个印的揭开。不，你们不该那么做。如果你要去，这取决于你。当然我不在乎你去哪儿。但你这么做是想心腹要从那里上去，那你就错了。我也听人说过这点。那我看错了地方，那让我再看看。被提，这是真的吗？或者我们该卖掉房子？或你这样说过吗？没有，我从未这么说过。从没有。我总是建议人们留在原处，那一直那样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已经几次告诉过你们了，愿这磁带作为一个纪念，愿这日子作为一个纪念，愿我说的话作为一个纪念。我从没有一次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或不同信仰的人，我从未硬叫哪个人到这个教会来，从来没有。至于告诉他们离开各自的教会并卖掉他们产业等等，从来没有。神知道我一直忠告人们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并留在原处，直到神呼召你。每个人都知道待在那里。但我现在要说，有人说，可是我要到这里来，我要住在这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真的，我不管你去哪儿，这不关我的事。但现在想一想这点，瞧它导致了什么？导致了迷信，瞧跟着我就陷入了麻烦。他们现在那里有一帮人很快就需要救济，那接着会发生什么？我们到这儿来是等候幸福的被提，这正是报纸巴不得要登的新闻。他们恨不得有这样的新闻，看到那些人领着救济回不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干什么？瞧，我们跟着巴拿弟兄来到这里是，可我在这点完全是无辜的。这些可亲可爱的会众，他们知道我爱他们，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瞧，无论怎样我都会爱他们的。瞧，我爱他们，他们是我的孩子，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还是不听。我奉主名竭力弄清一些的事情，可他们不让我去做。瞧，其实他们是在反对我，而不是在支持我。那我岂不要告诉过你们，如果要传讲什么信息，必定会在伯拉罕这个教堂讲吗？我要做的任何事，我都会来这里先告诉你们，直接从这个教堂告诉你们，这是我给你们的诺言。还有，我听到外面有一种的教导，说几年前你写过一本有关生命之粮的书，他们解释说我们必须同你在一起，否则就会错过被提。那这本书是错的，生命之粮这本书我现在还记得，那他喂养了普世各处的教会。瞧，麻烦就是那你们会众，你们是坚固的，但这种东西 是必定会有的。那随着每一堂的聚会，那不久前我刚读过有关马丁路德的书，不是要把我们与他的比较，但这也是一种的改革，跟从前一样。那历史学家说，想到马丁路德能反抗天主教会，而后来却又反悔，那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又说马丁路德最让人感到惊奇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他能够超越随着聚会而来的一群的狂一切的狂热分子，并且还能持守住道和他的呼召。不，先生，不要加入你自己。若有男人或女人加什么东西到我说的话中，就是不信我的话。那他们说信，其实并没有。还有，关于这些的家庭，他们已经卖掉房产，并搬到亚利桑那州西埃拉维斯塔夫。他们是从你一篇题为《小小的伯利恒》的信息中得到这个解释的。等一等，小小的伯利恒里说的，说贝提要发生在亚利桑那。你建议过他们去那里吗？我肯定没有建议过。有人写信来问这件事是康涅狄格州或什么地方来的，我就给他们回信说，你正在做你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搬家，不要做那种的事儿。那你无法，那叫你们会重要记住，那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告诉过人那么做，我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做。那你看，那东西肯定会随着聚会而来的。为什么人们叫我弥赛亚？人们为什么那么做？他们说，那瞧，那天有个人在那里给我看一件事，他有一些想法等等，要所有人都奉我的名受洗，那会使我成为一个敌基督的，但我不会赞同那些事。你们大家都知道，但你看，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的，这只能印证着信息是真实的。他们过去不也这样问过约翰吗？他是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你是弥赛亚吗？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我甚至不配给他解鞋带，我甚至不配看到他。乔丹他说，在我后面来的他是弥赛亚。伯兰弟兄，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这些人声称他们相信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但他们没有，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所做的证明他们没有信。请让我知道你直接的答案是或不是。你已经得到了。对，针对这些事，如果是真的，我们要做好准备加入到他们其他人的行列里。很感谢你解答了这些问题。如果主迟延的话，我要等到这星期天听你的解答。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那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叫人那么做过。那是的。那如果你想要搬去亚利桑那生活，那可能今年的第一个学期我会去亚利桑那，那然后再回来这里。那我要待在那里，孩子会更健康一些等等。那我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我是有目的的。那现在记住，小鹿在磁带上主如此说，我有一个目的，做我正要做的事，你们都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卖房子，你会大失所望的，你会走投无路的。别那么做，我在亚利桑那只是小住一段时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讲。如果我让那些人留在那儿靠救济度日，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正是所有宗派和那些人巴不得看见的。啊哈，我早告诉过你，在他背后的无非是另一个什么先知学校之类的东西。行，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恨不得看见的。总之，这些人我还是对他们负有责任，尽管他们没有做我告诉他们去做的事儿，他们所做的恰恰相反。你说随他们去呗，他们做了你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事，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那我还是要去把他们追回来。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把他们叫回来后可能会打他们的屁股，但我肯定要去把他们追回来。我在那里怎么做呢？他们说我们来是为了跟随道，但我甚至没有一间教会可以让他们去做礼拜的。他们在那里可以去的教会跟他们在别处刚离开的教会是一样的，可能更糟。他们根本没有教会可以做礼拜的，我也没有教会可以向他们传讲。那么从道义上，我就要负责把我的孩子从亚利桑那那里叫出来。我问你们一件事，去年我在这教会讲了30堂以上的信息， 在过去的五年里，从我去了亚利桑那州一年内，我在这个教会里所讲的比过去任何的五年里在外面讲的还要多。这是我自己的基地，这是我的总部，这里是我们被建立的地方。那牢记这一点，不管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有智慧就能明白一些事。不管发生什么事，这是我们的总部，就在这里。牢记在心里，哪一天你回头来听着磁带，就会听到我所说的预言。好的，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要离开却去教会，就不要到那边去找，因为我甚至都不在那儿，我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地方可以讲道，他们不让我在他们的教会讲道，我连个地方都没有。我答应人们我去那里的事，那他们都很害怕，以为我到那里去要建一个大教堂，把各教会的人都拉过去，但这不是我人生的目的。行，我使人们得救，这取决于他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下去把人带到旅店，然后让他们去照料他。我在这儿不是要分裂教会，我在这儿是为基督赢得悔改信主的人。啊，我在会众中被人误解了，因为他们解释是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说我所说的话。你们难道不记得那个异象吗？多少人还记得朱莉杰克逊的梦？一切都照着梦发生了。那什么，留在这儿等我去那边。行，我得到了梦的解释，然后返回来，那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主警告我去做的，所做的是针对这个教堂这个教会的，所以我必须去那里或别的什么地方小住一段时间，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极大的目的，一个你们从未知道的目的。但记住，我并不像小耗子一样东跑西窜，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行动的，我是照着主的旨意行，尽我所知道的方法去行。行，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若信我所说的就照我所说的去做，然后把我当作弟兄，听我的话并相信我。如果你们相信我这先知，就不要曲解我的话。若有什么事请与我合作，若有什么事是你们该知道的，神就会告诉我，神知道，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不要加添什么，也不要删减什么，只要照我所说的去做，因为我是从心底里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你们只要相信，只要照我所说的去信，只要保持原话那样去行了。好的，那所以现在，那我得把那些孩子带回这里，给他们吃点东西。他们在沙漠里都快饿死了。那天有牧师来找我说，伯兰弟兄，他们正在前所未有的可怕的迷信中。每天早上他们到外面去，每个人都说他们不去做工，因为背题已经很近了，他不打算去做工。这就表明你根本就不明白。行，没事，这磁带会送回去。是的，先生，你们应该从蚂蚁身上学点功课，是不是说的？那你知道，若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这绝对没错。那这里又抓到另一个问题，那我不知道呢，这笔记跟别的不同，我给你们读来听。那我想这里还有八到十个这样的问题。更完美的教会，更完美的教会会出现在亚利桑那的图森吗？我要行在神完全的旨意里。我们该搬去图森吗？那不完全是另一种笔记。那再看看这里，我给你们看看，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我想一下子找不到。那这里，那我在这里做了记号。那我会让你们知道，布兰弟兄。那请问，让我看看。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先知，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先知。对，是这个问题。将来是否有一个时刻，神的子民都要和你一同飞到亚利桑那州去？如果是这样，你愿意让我们知道这时刻什么时候来呢？肯定的，我会告诉你。那我要告诉你，那看两种不同的笔记，是两个人写的。那瞧，这是一种笔记，这是另一个。行，那这件事肯定是教会的人在思想的，是吧？好了，让我们把这个解决了。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还能不能多找几个？我来看看，伯兰弟兄，这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伯兰弟兄，有人理解你在信息《新妇与新郎未来的住处》中说到。啊，不，这是这个不一样。 他离这帐篷有1500英里，方形的，每一边都是700英里。那换句话说，这帐篷正好位于中间，每一边700英里，有1500英里。
哦，
每一边，这是真的吗？我住在这个范围以外，我应该搬进来吗？不，亲爱的，你可别这么做。瞧，那你看人们多么容易误解。那我传给的信息有多少人在场？那我说，当我计算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它是方形的，各边为1500英里。我说的大约相当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再往密西西比州以西600英里，那将是边长1500英里的正方形。我说照我的看法，这城会处在的地方就是先知亚伯拉罕在寻找的那座城的位置。那时不再有海了，圣经说不再有海了，地球表面约有1/4是水，那时不再有海了。因此那城放在这样的地方并不会太大，那我相信那城会坐落在那个人们争来争去的小地方，神就生在那里的伯利恒。我相信他会沿着巴勒斯坦那里，在那地方地面会生下来，形成那座山。不过亲爱的朋友，这些跟这个教堂没有什么关系。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保罗，所有的圣徒，他们死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被烧死、被淹死、被狮子吃掉，各种的司法，他们将从世界各个角落、裂口和缝隙中出来。我希望我在那里，我不知道我将在哪里，但无论在哪儿，只要我在那群人中，就没有什么能使我不在那儿。行，我用不着要在什么地方，唯一我要在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神必把他们同他一起带的。我不在乎什么地方，神必把我带的，只要把我埋在耶稣里。看看过去的那些先知，从实际上看，他们晓得第一次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在巴勒斯坦。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埋葬了撒拉，他生了以撒，以撒被葬在他父母的边上，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埃及，被带回到巴勒斯坦地。那后来约瑟也死在埃及，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回来，因为他说那让我，那雅各要约瑟起誓，吩咐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要把他带回应许之地。约瑟说，将有一天主你们的神必定看顾你们，把我的骸骨带走，与我父亲同葬。他们就这么做了，因为他们是先知，明白复活出熟的果子将会出现在巴勒斯坦。那圣经说，你们若称我是先知，那我没有说我是，但你们若叫我是先知，记住我现在因先知的名对你们说话。瞧，因先知的名，复活和被提将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世界，无论你在哪里。当那时刻一到，你就被提上去与主相遇，就是这样。无论你在哪里，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你。我只希望我会在那里，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只依赖神，盼望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们每个人也都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我们还有时间看别的吗？那我们，那已经快一点了。亲爱的伯拉罕弟兄，我妻子和我已经分居，他正向我提出离婚。他不是基督徒，我相信这信息，要他得救并相信，这多好，这是个真正基督徒的灵。行，我该怎么做？我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他们签了名。弟兄，行，那让我告诉你，那他要向你提出离婚，那是撒旦干的，行，他不应该这么做。但如果你是基督徒，根本没有做什么会妨碍那个女人，那么他就是撒旦干的，他只是想把你撕碎。那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你妻子就会来找神，如果不是，就不值得去为他去烦恼。因为如果你烦恼了，你的健康就会受损，那正是撒旦想干的。我知道撒旦正在攻击你，所以你只要把这一切交托给神，继续不断的服侍神，尽你所能的快乐生活，神会看顾其余的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跪下来，我要和你一起祷告，我要为这事祷告。只要说，主神呢， 我爱他，他是我孩子的母亲，如果是的话，然后说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我愿意他们都得救，你知道我愿意这样，但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无论怎么样他都要跟我离婚，我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有启示给我知道，我必定把他改过来，我愿意做任何的事，然后把他交托给主，随他去，再也不用去理他了，继续照常去生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神必会眷顾其他的事的。那伯拉弟兄，人们搬去，呵呵，又有一个亚利桑那州，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那不同笔记写的，行，那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件事，伯拉弟兄，心腹会像早期使徒教会那样遭受逼迫吗？不，几分钟前我刚解释过了，不会的。那下一件事就是被提，那记住，我们已经在应许之地，已经到了边界，你们明白以色列人的行程吗？使用任何一种生育控制都是合法的吗？那我最好把这问题留到晚上，那想因为我想在这里谈一些事儿。伯拉弟兄，那如果可以再等多三分钟，也许我能拿到一些简短的。我无法完全向耶稣投降，我身上有邪灵吗？那让我在剩下的时间里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不能服从耶稣，那叫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不知道是谁，那神知道。你无法服从耶稣，为什么？什么事儿？如果你是个女的，作为妻子，你岂不该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你丈夫吗？一个贞洁的可爱的女士，竭力在生活中保持贞洁，但有一天你找到一个你所爱的男人，你嫁给他时，你就完全属于他了。以前你在生活中力争做到的事，竭力过了纯洁正派和贞洁，现在你把这一切都交付给一个男人，对不对？你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手中，你是属他的，你所看重的这一切，庄重、道德等等这些美事，现在都转到一个男人身上，因为你把自己交付给这个男人。难道你不能对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吗？只要这样把你自己交托给他，我的全人，我的所有心思意念，是的，我不认为你被一个邪灵所缚，我认为是那邪灵要用那些的意念来高抹你，试图让你认为你不能把自己交付给神。那让我给你看点事儿，你为何要把自己交付给他呢？因为在那里有东西呼召你向主投降，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你认为应该把自己交付给神。那弟兄或姐妹，那你该做的，你有可能是年轻人或年老的人，无论你是谁，你说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完全交托给神，说自己完全放掉，说主啊，我的心思，我的全人，我都要交托给你，我的生命，我献下生命服侍主，请接受我，主啊，照我的样子来使用我，就这么简单。我希望这教会能够真正，那我相信现在这教会从这些问题中能够得到益处，你们喜欢吗？好的，还是有帮助的。那你看在这一点上，如果教会能问一些这类的事儿，你瞧，问这些的事儿，他们该不该坐这儿坐那儿等等，那我必定尽我所能的去做。如果我给你们不对的建议，这不是我心里愿意做的。我如果说错了什么，为了抬高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知道那么做是不对，却还那样告诉你们，那我就是一个丑陋的伪君子，没错。但从我心里，如果我错了，神知道。瞧，我把心里的都掏出来解答你们的问题，对你们在全国各地拿到磁带的牧师们，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伤害你们，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们。瞧，我是真的全心这样说的，那我并不是在炫耀一些我知道而你们不知道的事，不是的，我的弟兄，我这么做只因我爱你们。那我也相信你们爱我。要是你看到我坐在一只小破船上划了河中去，那比如说靠近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堂，在俄亥俄河，河水在上涨，正在发大水，在我下面有一个瀑布，你知道那只船无法越过的瀑布，怎么也越不过去，而我正坐在船上，那枕着头唱歌休息，悠闲自得的飘下去，朝着瀑布飘下去，你知道我一飘下去肯定要翻船的。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大声喊我，或跳上一只船滑到我那里，拿什么东西敲我的脑袋让我清醒过来。完了，弟兄，你发疯了， 你发疯了，瀑布就在你眼前，而我说好，闭嘴，别管我。然而你怎么都爱我，你用尽一切的办法来抓住我，就是必须把船毁掉，你也要救我出来，因为你爱我，你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弟兄，我知道将有什么事会临到各个宗派，他无法阻挡这股潮流。行，你会直接进入基督教协进会，那你要么加入进去，要么从其中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确是这样，你需要做出选择。那我意思不是说，那我要毁掉的全是的，我要尽力去做点什么，不是要伤害你们弟兄，而是要唤醒你们，告诉你们错了，不要这么做。关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地面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经文来谴责他，没有人能够谴责他，没有一处的经文。你们会众各位弟兄姐妹，那记住，那请记住，去查考圣经，看看在新约里能不能找到一处有谁受洗。那旧约里没有受洗，那在新约里有谁受洗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如果有，你过来指给我看，或者去找一下历史书，看看最后一批使徒去世以后的几百年，他们是怎么受洗的。天主教会开始了那样的洗礼，他们的教义问答中是这么说的，要用父子圣灵的名。有一次我在一位圣心教会的一位神父会面，他说了同样的事，当时我告诉他，我给弗雷泽那小姑娘施洗，那主教想知道这件事，神父说天主教会过去是那么施洗的，那他说你愿意被你所说的发誓吗？我说我从不发誓。他说主教要你发誓，我说主教要么信我的话要么不信，随他的便。我说圣经说不可发誓。他说我说我在水里用基督徒的洗礼被他施洗，就在水泉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全身浸在水里。神父就把我说的记下来，他说过去天主教会也是那样给人施洗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使徒的时候。我说你称他们是天主教徒？他说肯定的，他们是。我说那么我就是比你更好的天主教徒了，我遵照他们的教训。是的，那他们这么说，但却不是这样。天主教会建于罗马的尼西亚，在康斯坦丁统治时期，教会和政府联合在一起，政府给教会财产和其他的东西，他们以为真的已经在千禧年了，他们以为已经迎来千禧年了，那是撒旦的千禧年，绝对没错，不要相信这种东西。对了，先生，那但是后来他们就开始建立设立偶像，他们把维纳斯的像取下来，放上了玛利亚的，把朱比特的取下来放上保罗或彼得的，就在梵蒂冈那里，就在现在的罗马城，在梵蒂冈城里有彼得的雕像，19英尺高，他们说人们已经吻掉了那雕像的三个脚趾头。行，没有东西。那有一天早上，彼得和我去一间教堂，我们下到那里的地下室，他们在那里埋葬了僧男修女，让那些骸骨烂在土里，一根压着一根的腐烂了，然后把那些骨头拿来搭出一个空骨架来，有骷髅头和手那样吊着，到那里去的人把骷髅头都给搓白了，想从那些死人的骷髅头中得到祝福。这是一种通灵术，明白吗？这正是从罗马这里开始的，这里也是兽的座位，由这里出来的大淫妇，由这里出来的大淫母，她的众女儿是妓女，与她一模一样，因为他把带来神愤怒的杯给了全世界，是他罪证的杯，是用这世上的苦胆调和的，他的罪证。他说我坐在位上好像处女，那我说啊，好像寡妇一样也不缺，但他不知道他是那可怜困苦瞎眼和贫穷的，却还不知道。是的，这些都是指着天主教会的，再加上每个新教的宗派。然而在这一切混乱不堪之中，在外面却有一群宝贵的信徒，他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他们的神，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对，神将是最高的审判官。对我来说，如果神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天主教会怎么说的？所以我就要问那个叫我会面的神父，他说神借着教会审判世界，我说哪一个？他说天主教会。我说哪个天主教会？他们彼此都不相同，哪个教会是希腊的东正教还是罗马？神要借哪个审判世界的？如果他要借着新教教会审判世界，是哪一个？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还是五旬节派？他要借哪个教会审判世界？圣经说神将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就是道，所以对我来说，他将借着神的道来审判世界。没错，我相信他的审判现在已经在地上了。我相信，那让我们全心的寻找，以便逃避呢将要倾倒在这不信之世界的神烈怒的惩罚，没有别的路可以去逃脱的。 将来被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有救恩临到世界了。他们已经越过了审判和恩典的交界线，即使你把亚伯拉罕林肯放在美国的各个州，但你无法把这帮鼠哥猫王转向神。你们看到报纸上讲，我有这份报纸，如果要看晚上我带来给你们看，有个长老会的教会，很多人可能看过了，有个长老会教会将举行的弥撒，那用摇滚乐来举行圣餐，牧师站在那里像这样拍手，他们正在举行钉十字架活动的演出，所有的这些摇滚乐等等的东西，这是长老会的教会。那这帮污秽低级趣味乱喊乱叫的披头士人是这么叫他们的，他们不想当人的，而想当甲壳虫。几周前在圣路易斯城，人们拒绝了一项$10万的合同，要不能阻止的事。一帮被盗的英国人来到这里，头发披在眼睛前面，那他们正在开始自己的宗教。你们可以在瞭望杂志上看到他。这世界已经污秽到什么程度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们已经越过了理智和常识的分界线，更不用说救恩的分界线。人甚至不懂得判断，我们不再有像过去那样的人了。帕特里克·亨利在哪里？亚伯拉罕·林肯在哪里？能为其信念而站稳的人在哪里？那种人在哪里？他兴起来搞出外面这些疯狂的女人，把衣服脱光露在这些男人面前，然后赶他们出去，像赶一帮脱衣舞女那样，然后把那个侮辱他们其中的一个男孩送进监狱。你们的理智在哪？常识在哪里？如果这个女人在外面那种的穿戴，就让她像母狗那样到处去招摇吧。这位先生，如果她不再有基本的庄重跟母狗一样，那能阻止这些的法律在哪里呢？就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城，两周前有个女人想要让自己的名登在报纸上，就穿着一件塑料的三点式泳衣从布朗饭店走出来，有位警察试图要拦住她，但他没有停下来，还嘲笑他。这名警察用枪挡住他，让他停下，把他推进车里，叫他去警察局找他，因为他的穿着和样子有伤风化，他就去找他。你们知道这件事怎么处理吗？他们解雇了那名警察。愿神帮助一个这么一个腐烂的国家。你要是不做错误的事就过不了关。我们可能过不了这地上的关，但我们却能过天上的关，这就是我们所仰望。让我们低头，主耶稣，让我们这位大牧人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主，我们正在等候他，我们正在仰望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世界如此的败坏，你说的必定会这样的。你伟大的众先知预言过，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我们相信众先知，主，我们相信。现在神呢，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些先知，对我们解释这道，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我们看见假先知们兴起来，他们在旷野里，在盐湖城，在全国各地，在各处的旷野，在各种的内室，各种的神父那里等等，到处都有。现在看到在外边的那些贫穷的黑人弟兄姐妹，他们要求种族融合，把他们合在一起后，没错，他们有权利那么做，他们是弟兄姐妹，当他们合在一起后，比以前更糟了。这显明是共产党在煽动他们。哦，神呐，那些可怜的人会明白这一点吗？只能是这样的，瞧，必定是这样的。主，来吧，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你来吧，父，我们正等候你。来吧，主，把我们放在你的膀臂下，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彼此攻击就像被虫子吃掉一样。你这里边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你说整个的身体变得像心打了伤痕，睡的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你说我要将知识指教谁？在那日我要使谁明白传言的？主的整张席上都满了呕吐的污秽。主，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时刻，帮助我们。亲爱的神，这里有那么多问题问到那些搬去亚利桑那州的人。哦，亲爱的神，让那些亲爱而宝贵的会众，让他们在那里听到这些磁带，让他们知道我并不是独裁者，要告诉他们去哪里生活，做什么事儿，让他们清楚地明白这事儿。他们若喜爱那个州，我也是，让他们留在那里过。但如果他们教导人说被提必定会从那里来，就单单从那里，或者他们必须同我在一起，一个贫穷不配污秽靠神的恩典拯救的罪人， 或必须在我的周围，主要我要在保罗的周围，我知道他已经走了，还有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葬在巴勒斯坦的某处。我知道，如果你把我的民族创世以来就记在生命册上，我将会在那里。现在我祈求他们每个人都会在那儿，主要帮助我把他们都叫回到这里的什么地方，使他们能够，他们要与这伟大的教师一起听信息，就是那位弟兄卡普弟兄，还有这里的其他弟兄，朱里罗德尔弟兄，还有 JT 弟兄，所有他们，那柯林斯弟兄、比勒弟兄、帕姆弟兄，神的，我祈求你应允这些人，让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他们能够听到真正的信息。如果他们要听，就不要跑到旷野里去。他们所做的正是圣经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事。看着他在旷野里，你们不要信；看着他在内室里，你们不要信。主要我用尽办法警告他们，但这一切正表明的时刻已经近了，夜晚的影子正在落下。我祈求你的怜悯，主，求你怜悯我，帮助我，父啊，这时我感到紧张，我祈求你帮助我，我不想奉上我的生命，奉上我所有的事工，留在这里，让一群的狂热癫狂的分子去引导一群人把迷信带入旷野的什么地方。主要不要让我的名像那样留下来，我为此苦苦的征战，我在这一点上尽我所能的真诚，真的不要让这事发生。无论怎么样帮帮我，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能依靠你，请你帮助我。我愿做你告诉我做了任何事，我是你的仆人，这些人是你的孩子。主要大多数的会众，100个有99个是真正坚固的。主要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明白，他们知道的不是我，但我知道这些事会随着每一场的复兴会，这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所以我祈求你现在帮助我们，主要当我们今天去吃午饭时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一起的交通，傍晚前再帮我们聚集到这里。主要许多人现在就要回家，但必须回自己的家，我祈求你帮助他们，主要愿他们能以某种的方式得到这盘磁带，听到其他的问题解答，可能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主要祈求你帮助他们，帮助我，使我今晚能快点解答完那些问题，尽我所能的回答每个问题，直到晚上我们再相会。愿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被我重重救恩赎价三个歌他。
这句话写在这里，我写下来，他就一直在我面前。当我解答这些问题时，基督就在我面前。你们相信我这样说是发自内心的吗？这一切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要帮助你们。有些人可以上来拿你们的包裹。亲爱的神，这里放着一包包的手帕，他们要送去给有病痛的人。愿那伟大的道的解释者，就是写下道的圣灵，愿他现在就近我们所做的这份服事，祝福这些的布。主要想到我自己，我是谁，就用这污秽不洁的身体按在这些手帕上，他们对这些人来说正是介于生死之间。哦神呐，我感到战惊，但当我想到你没有看我，而只是听到我的声音，它是从主耶稣的宝血里发出的。我相信正如你答应了耶稣，你也别答应我，因为他在我之前已经去了，并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的宝血放在那里为赎罪祭，而我正被覆盖在宝血底下。我相信主，你必医治他们，因为他们是有需要的，不然他们就不会把这些放在这里。我祈求你使他们每个人都好起来。当我把手放在上面时，好像人说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主要他也是个罪人，蒙你的恩典得救。尽管保罗责备过他们，他们还是相信他，他们晓得他是个牧者，他们晓得他是你差来的，因为你借着他的事工证明了自己。甚至今天这些人也这样相信，我祈求你现在帮助他们，医治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饿了吗？好的。 我渴望解答更多的问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那可能答得不太好，那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今晚我想从七点开始，那瞧教堂六点半开门，你们能留下来的就来，你们不能留下来的我们能理解，没问题。但今晚要尽可能的回答每个问题。神祝福你们，直到我们再相会。那现在让我们站立，唱这首美妙的老歌，我们的散会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好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带着他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于天说的尊贵名和甘甜，所望于天所乐。那我想要说一下，那比利刚才说今早他们收取了一份爱心奉献，那说他们做了美好的爱心奉献，那么他到会堂后面站在后面，你们没有准备的人，晚餐你们不用付钱，比利将给你们付晚餐的费用或旅馆的住宿费或其他的费用，你现在就拿去付款。如果你们能留下来，比利将在后面见你们，抄下你们的名字和住处，那我们将从今早为我所收来的爱心奉献中支付你们的晚餐费和住宿费。再相会，再相会。